个剧作说实话在我看来就真的已经是纯属摆烂了。我觉得就是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在这种大 IP 大制作里面看过这么糟糕的剧作水平，
而且现在已经不允许躺平了，要侧卧，对吧？
啊，有这个说法、啊哎、
是是是、
啊、那这个电影就是这个侧卧的典型了。
你瞧瞧、哦、还不算躺平是吧？
对啊。
好，欢迎收听什么电台，我是王老师、
哎、我是西多老师。
哎，我们什么电台北美分部啊又来给大家录节目了。
没错，
哎，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呀、
啊、非常想念大家。
嗯，还是像上次一样，我们又请来了我们的这个现在已经成为常坐女主播了啊。
哎，什么叫常坐呀？
常住，常住啊。
是是是，对，一直住这儿呢。
哎，常住并且老在旁边坐着嘛，对吧？
啊，有道理、
哎、对对对，小王老师欢迎。
哎，大家好，又是我，我是小王老师，
脚很漂亮的那个。
哎，没错，我之前那个上期节目还有人提我、啊、
没错。
哎，我还特意去搜了一下评论。
我以为您还搜了一下您的脚呢。看脸啊，是真好看是吧？
是 Google 了一下小王老师的脚、嗯、
对，小王老师的这个微信头像就是他的脚，你知道吧？对
啊，被你发现了，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所以小王老师，最近咱们这个北美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哎，我想到一个，就是昨天好像拜登这个美国总统啊，他在参加一个演讲的时候，演讲完了以后呢，他突然朝自己身后走去，虽然身后什么人都没有，但是他突然朝空气握了握手。
哦，这灵异事件了，
发生了什么事呢？
嗯，其实这个一般的人就会觉得啊，老毛病又犯了，
就是
老年痴呆症，但其实他们不懂。这个其实就是这是隐形兽啊，是不是？
哦，哎，您这个观察的很仔细啊。
在神奇动物在那里第一部里面那个白毛那玩意儿，对吧？
是的，是的。咱们就知道今天要聊什么了，
对，
是吧？
对，既然都已经听到这个神奇动物了，那我们就也不卖关子了啊。
是，
我们就直接跟大家说，我们今天要聊的电影就是《神奇动物在哪里三：邓布利多的秘密》。
哎，没错，
一款男士内衣的品牌。哎，
您懂得很多呀。
是吧？维多利亚的秘密嘛，
是
不
是？
是
是
是。啊、所以他卖的裤衩呢，我们现在买是打75折还是啊？
哎，有道理哈，
不
毕竟是华纳的品牌啊，有员工价。这个、
哎，你瞧瞧，好，我们废话不多说、啊哎，
对对对，
我们先有请这个西多老师来说一说这个电影的基本信息。
是，对，因为咱们也知道上海分部已经录过这个前瞻节目了，
是的，
咱们也就简单过一过、
哎。
因为电影上映之后呢，这个口碑不是特别的好啊，烂番茄是只有47%的新鲜度，
不离，
哎，是三部第二低，还不是最低的那个，
哎，还不错。
对，然后 IMDB 呢是6.5分。
那还算及格了、
啊、及格了及格了啊 ,Metacritic 就不及格了、啊、只有47分 啊、
哎、
然后当然在咱们这个中国的豆瓣也不怎么样，
是
只有 6.1 分的成绩。
可见那个国内哈迷好像也就不买账了啊、嗯、
整体就不是哈不哈迷的问题了、
啊、
没有人买账啊、嗯、这个电影
是是是，
但至少及格了是吧，
嗯，
对，
可喜可贺啊，
哎，可喜可贺，毕竟是华纳的东西嘛、哎、
对对对，
必须及格，
长吁了一口气是吧，
是、啊、对，刚跳到华纳的人感到 哎是不是上当了。那么大家也很清楚了。
说到华纳、
这个、
我就插一句啊，
说
华纳原来不是这个 WB 是吧，
没错，
Warner Brothers
是，
然后呢现在和这个 Discovery 合并了，变成了 WBD， 仔细一读是王八蛋是吧。悲剧了是不是？
您都入职了个什么样的公司呀、啊？哎，不要这样，您当员工的不能把这些现实都说出来，好吧？
是是是，
这都属于内部机密。
哎，我操，我们机密机这玩意儿啊！我的天、啊，
是是是、
啊，
对。那么咱们还是回到这个电影上来
说、
啊
哎，您继续
说，
您继续说、啊。
众所周知，神奇动物系列是这个《哈利波特魔法世界》的一个衍生系列电影，
没错。
然后这。邓布利多之谜啊，也是这个神奇动物系列的第三部作品了。
也，邓布利多也是这个魔法世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说得漂亮，
嗯。
然后这部电影呢，它成本呢是达到了2亿美元，
够高的，
相当高啊，毕竟是华纳出品。
哎，
然后北美的这个首周末票房呢是4200万美元的成绩，
这就非常的可怜了吧？
是比较差。当然，我们说这个有疫情的原因，但是之前咱们也看了，像不管是。啊，小蜘蛛啊，还是这个蝙蝠侠呀、啊，其实都是
甚至于蝙蝠侠是吧？
甚至于蝙蝠侠、哎、都是有破亿的成绩，对，所以就可见这个神奇动物还是没有达到这个预期的成绩哈。
没错没错。
然后目前呢是北美是上映到第二周了，
哎，
北美票房是5700万美元，
哎呀，
整体来说也是不怎么样了，
就已经进入颓势了。
对，已经很颓了。
嗯，
然后中国呢是提前了北美一周上映，
是
非常厉害。然后目前的票房也是刚刚破亿。
哟，
哎，破的是人民币啊，
那他得出个6或者7是吧？
是，然后今天的目前的票房大概是1.11亿的人民币，
哎呀，
约合就是1500万美元左右。
那确实真是杯水车薪了，
杯水车薪
啊、
当然就不得不说这个神奇动物系列在全球还是有点号召力的。
嗯，
现在这个全球票房呢是达到了2.08亿美元，
就是刚刚过这个成本线。
是的，当然到。
但是还 群发
还
会是吧？还不够，
还会上这个流媒体嘛？
对
吧？
哦，对，
还能走一波啊、
那反正流媒体再转换成这个金钱的这个就不好算了，
不好算，不好算、
啊。
对，那这就是您的工作了。
是是是是。那么问题来了，
哎，
为什么这部电影要在中国先上映呢？
具体的原因嘛，我们也不好说。
啊、
但是首先呢，跟中国上映的时间是和英国同步的。
哦，
英国也是在这个4月8号，就是全球第一批上映，
也应该是啊。
自从王老师这个入职了华纳之后，我们不得不说，华纳在中国的地位就
提高好多，
直线上升、啊。
现在大家知道谁在背后 carry 了，是不是？
原来是您呐！
哎，
对，
都在吹 BA， 你们要无名英雄在这里是吧？
对，因为之前咱们。也知道蝙蝠侠的时候还是落后了北美一周，
是是是，
你看现在这个直接提前了，
你瞧瞧
了不得啊、
但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这个华纳高层一看那电影，哟，这么个破烂玩意儿，这要是在北美先上映，资源再流到国内，那更没人看了，是吧？
有道理，
不如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是吧？
是是，但我不得不说啊，就是最近这个华纳对中国市场确实是有点手段。
嗯，
你看这个漫威已经多久没有在中国上映电影了？
对对对，我觉得他就是在跟这个迪士尼要反着弄，是吧？迪士尼进不来，我们就得进去，
对
吧？应该是这样，
这不都是您的决定吗？
嗯，那低调低调啊，那低调啊。哎，
而且这次电影的内容，我们也看得出来，还是对中国的市场还是有很多这种不能说迎合吧，
对，
但至少是。有讨好的倾向的，
对，像这个一开头就有我们这个中国桂林啊，有这个麒麟的元素啊，包括有这个亚裔中国籍的这种巫师啊、
哎、
都是有这个中国元素的体现。
哎，而且这个 Jacob 那个麻瓜是吧，还把自己比成锅，这郭麒麟不就齐了吗、
哦、
是不是，
这有点冷啊、
哦、
还有德云社的赞助、
哦、
果然您在中国市场是做了工作呀。
他为什么不想帮助这个主角团队啊？
是
因为他这是有两层含义，是吧？第一，他自比为一个锅，表现他非常的平庸；第二呢，他会觉得自己将来会出卖各位老铁，
就是背锅。
为什么呢？因为砸锅卖铁，是不是？
啊，
哎、我被冷到了。咱们还说回票房的事儿、
啊。好，回来，说回来，说回来。
对，刚才说了，这部电影目前在全球的票房大概是刚过2亿美元。
哎，
跟前作比一比呢，这个《神奇动物一》最终在全球的票房是达到了8.1亿美元，
哇，这么高！
是，
但这说实话，我也觉得这个《神奇动物一》作为一个电影来说，成色也要比三要好很多。
那必须的，
他因为他真的是去找神奇动物嘛，神奇动物在哪里？不像这个三，好像就没有什么神奇动物。
哎，别开始吐槽，哎，咱们先忍着，
忍不住了，忍不住了。
是是是。然后另外呢，《神奇动物二》当时的口碑其实也是非常的不好，
哎，
但是在全球的票房还是达到了6.5亿。
是，
当然这个我们现在也可以说，毕竟是有这个疫情嘛。这个《神奇动物三》在中国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最终上映的这个票房的影院的比重好像也只占到了40%几，
并且这个国内有很多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都是大城市，对吧？
哎，是，
哎，我就不说是哪儿了，对吧？
还是可以说的，咱们几个主播都没看着呢，是吧？
哎，对，为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上海的影院都没开呀、啊。
哎，为什么没开呢？
动态清零嘛，
哦，
清零是对的。
好，危险了，危险了，危险了，危险了，危险了，危险了。
那么咱们就把这个整体的情况说差不多了。至于主创阵容呢，因为咱们也说是录了前瞻的，大家可以回去翻一下前瞻节目，咱们今天就不细提了啊。
哎，正好顺便给我们这个之前的前瞻节目引个流，对吧？
没错。
哎，好，那咱们感谢西索老师啊，我们今天说完了这个影片的这个票房和评分情况啊，
是，
那我们就开始可以给这个电影打个分了啊。我看小王老师刚才都已经忍不住开始吐槽了啊，
槽点太多。
是是是，那你先由您来打个分啊，满分5颗星可以打半颗星。
我其实没有办法打半颗星，因为我实在是非常的纠结。因为首先呢，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哈利波特系列的粉丝吧，但是其实每一个影片我也都看过。但是对于这个神奇动物系列，我确实是不记得它的上一部、第二部到底具体讲了什么内容，因为毕竟是这个4年前的电影嘛。
幸亏您不记得，
所以我可能只能打个3.75颗星吧，就是半颗星的半颗星。
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是吧？
可以的，这个而且您这个只能啊，在我听来还是哎有点意思
啊。
因为首先我作为一个路人，我就是前面的剧情感觉到非常的迷惑，然后中间呢这个主角团又感觉非常的混乱，结尾呢让我觉得非常好，非常升华，所以我觉得结尾是4颗星，但是前面可能也就是个3颗星的水平，综合一下就是3.75颗星了。
您就什么舌头虎尾是吧？
结尾四颗星，那前面要是都满星的话，加起来是十二颗星。
哇，这厉害了、啊！
爆星，
比这种星还要高的就是蝙蝠侠小松打的五十颗星，
没错，对
吧？对、啊，
毕竟画出了一个美国国旗嘛。
对，但是为什么能打出五十颗星呢？请来听我们的这个蝙蝠侠的这个影评节目，
是吧？哇，您这个引流，
哎，疯狂引流是吧？
太强大了、啊，对。那么话筒就交给您了，您继续引流。
行，那小王老师打完分呢，我来说说我的分数啊。
是
我这个其实一开始，出来觉得，好像还行，因为我去看之前我就已经听好多人吐槽说这部电影太烂了，
是
啊，那但是这个我看完之后呢，哎，我就是
好像也没那么烂，
也没有那么烂，哎，但是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去看之前好多人都在说这个电影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谁是主角、所有人的戏份都差不多，我说那就有意思了呀，这种没有主角没有主线，这不就是区块链吗，是吧，去中心化，
哎呦，
这简直是世界第一部，是不是
高科技，
对对对，有这么科技含量的电影咱怎么能不看呢，然后所以我看完之后吧，我觉得看完还是给3.5颗星，
这么高呢，
对，就
啊，还是没有小王老师高，
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是他这个 bug 实在太多了，剧情越想分越低，所以当我降到3颗星的时候我就打住说这不能再想了，
那一会儿咱们就一边想一边帮您再减星怎么样
就变成负的了，就变成
对对对，
就西多老师您来打分吧，
我这个我已经吐槽过很久了，跟这个跟孔老师王老师我都说了很多次了，
但您毕竟对这个哈利波特这个世界还是有爱的，
有爱所以分更低对，这个电影说实话我真的是忍不住下手去给一颗星，毕竟像您说的有爱嘛，要是没这点
之切，
对，要不是没这点情怀，这个就是一颗星的这个成色、那我最终是给了2颗星啊，就是这个
手下留情了，
对，这个剧作说实话在我看来就真的已经是纯属摆烂了我觉得就是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在这种大 IP 大制作里面看过这么糟糕的剧作水平，
而且现在已经不允许躺平了，要侧卧，对吧，
啊，有这个说法、
是是是，
那这个电影就是这个侧卧的典型了，
你瞧瞧、还不算躺平是吧
这个暂时不算吧，对、我就不，我是刚刚说了就不给一星，纯粹就因为还有这么一点情怀在里边，
舍不得，
没错没错、对，
那反而是这个哈利波特迷给的分就是比路人更低、
我也不知道吧，但当然只是我个人的见解、咱们之后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为什么会有各自的这种不一样的看法，
好，那咱们其实在这里就可以画上一条剧透线了、
别剧透了，这剧有什么可透的、这个
就是如果您还没有看这部电影啊，您怎么说，
您就
别看了
您爱咋咋地吧，您行吧，我就不管您了，
还是看看
随便随便、
有什么可看，别看
您毕竟给了3.5星呢、
对对对、那咱们这个剧透先画完咱就开始吐槽、先别吐槽、
别
着
急
别着急，
是是是，
我们毕竟还是有3颗星3.5颗星3.75颗星是吧，
接近4颗星的呢，
哎，就是四舍五入4颗星对吧，
没错，
我们不如就先强行说一说我们喜欢这部电影的地方，
哎，
我们有请小王老师先来说
哦，我其实喜欢的地方呢也是有一些吧，简单的列举一下、对，
简单的说30分钟
对，首先它这个里面呢就是能体现出来他对哈利波特原来系列的这种情怀，有不少的情怀梗，相信那种哈利波特老粉都特别熟悉啊、就举个例子，
连您都看出来了呀，
哎，连我这路人都看出来了，
不是路人还能看出情怀来，
就是，
所以可能是故意的给这个哈利波特粉留的一个情怀梗，
您给说说，您这个路人给我讲讲
有什么情怀
就是首先这个纽特和他这个哥哥特修斯嘛，他到了霍格沃茨以后他就想起了这个熟悉的 BGM， 而且是从一个仰视的视角看到了这个霍格沃茨大城堡，然后就噔噔噔噔噔噔就开始 BGM 了，
哼出来了，
对、然后呢他们在这个霍格沃茨的上空啊看到了这个格莱芬多和斯莱特林这两个魁地奇比赛的两个选手啊在空中飞来飞去，就让人想起了这个德拉科、马尔福和哈利波特当时这个追逐的一个激情的场景啊，
懂得挺多啊，
您这真是路人吗，我都没看出来
王老师您的身份被打破了，
对，
您现在不是、您现在跟哈利波特没有关系，您就是只是一个华纳员工而已
对、然后呢后面他们有这个复制箱子的情节，就是其中几个人他的箱子打开以后发现了有这个怪物书啊，是哈利波特好像是第二部第三部的一个教材吧，然后还有这个金色飞贼飞来飞去，就是很怀念吧，
是，
对，然后还有呢比如说像他展现了这个霍德莫德村的一个雪景的场景啊，就是让人想到前段时间大家都去的那个北京环球影城的一个场景，
北京还有霍格沃德村呢、啊？
对对对，就是环球影城的其中一个部分嘛。
啊，对，
洛杉矶也有，
洛杉矶也有。
对，
但北京好像下雪了，就是跟这个电影里的场景就是更贴切、
哦、
更像。
这样子、啊，
我们那是吗？
是的，是的，
我们那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准角巷吗？
洛杉矶的影城呢，就是霍格沃德村。北美啊，有这个对角巷的只有奥兰多。
哦，
您看您这就是哎，华纳员工您这不合格啊，您这个、哦哎，下次我带您去。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接着说，我还有喜欢的地方，就是这个演员阵容的演技肯定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邓布利多这个演员就是裘德洛嘛，大家都知道，太帅了。然后他这个衬衫啊，加这个毛衣，外面加一个英伦的外套，就是非常有这种英伦的禁欲感的大叔的感觉，就跟我们这个第三部电影的这个主题啊，邓布利多他和这个他的激情的兄弟非常的贴切。
你这个禁欲都看出来了，
是这怎么看得出来、哎、
就是一种感觉嘛，
英伦老帅哥，
对、
啊、绅士啊，
是。
然后呢，他这个影片唯一一段可能跟神奇动物稍微有那么一点关系的，就是这个哥哥被囚禁了，然后纽特呢去为了救哥哥来到了这个地牢，也就是这个厄克斯塔的这个里面，然后有一种神奇的动物长得像蝎子又像螃蟹又像小龙虾的这个生物，
主要是像小龙虾。
哎，
是是是，您看着主要是饿了是吧？
哎，对，叫这个蝎尾兽啊。
是
哦，您这懂还挺多哈。
哎，我特意去搜了一下，
我就以为叫麻辣小龙虾。
您怎么看出麻辣的呀？
红的吗？是不是？
哎
啊，
熟了。
熟了，
有道理。
哎、我其实特别喜欢这一段，就是
喜欢那个舞是吗？
哎，就哎，我觉得就是合理性咱不说哈，但我就觉得就是这才是神奇动物的一个精髓，
同意，
就
该有的样子，
必须得有一段尬舞是吧？然后去和这个动物去沟通，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就是
说这神奇蹦迪在哪里？
哎，就是
一定要尬舞，
就算是一个标志性的情节嘛，
对
吧？
对对
对。而且就是说他这个面对这个一地麻辣小龙虾是吧？身体就开始尬舞起来，是不是？跳的也挺不错的、啊，
忍不住扭动起来，
就感觉建议这个小雀搬家了以后就。演员当地呢就去北京簋街找一个卖马小的一个商店，对吧？然后这个一来客人是吧，主人啊、哦、不是狗熊金三吧是吧，我来给您跳一段可以让小龙虾变得美味的舞蹈吧是吧、这个、
感觉
她是魔法少女、
啊、感觉是您饿了呀。
对，这段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觉得梦回这个神奇动物一的那种感觉，就是充满了一种幽默和这种童真的感觉吧。
二也有吗？二
也有，
邹雾是吧，也、
哎、
也来一段是吧。
对
对对对，
嗯，好，就证明了我是路人粉了，完全不记得。
您这个资料够丰富的，
对，比我知道还多。您这个、啊，
对。然后呢，他这个纽特把哥哥救出来以后，他们通过那个门钥匙到达了霍格沃茨外面那个地方，然后他们俩的小手是拉起来的，而且拉了这个几秒钟吧，就是感觉西西见证了这种兄弟的友情，
这是亲兄弟啊，
哎。
这也能磕，
这也能磕，
我的天，
哇，
这是犯法呀！
牙口太好了，你那个、啊、
什么都能磕，
是、
okay. 现在这个文化真可怕。
okay. 继续呢，
怪不得要反腐呢，
就
是
吧？这个意思啊，
我都受不了了、啊。
哎，好像
是让小王老师继续啊。
好像直男是不太能看这个第三部的，嗯。
哎，我们看不出来这种东西来
啊，
就是我们太直，
没有磕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磕不动，
okay.
是
嗯。那然后呢，就是。它整体的剧情主线其实我一开始都没有很搞懂，但是结尾呢我终于搞清了，楚就是结尾的时候
呢，你光搞清 CP 了、哎、你根本没看剧情啊。
对，
怪不得能给这么高分、啊、
对对对对对、啊、
剧情根本就不重要啊。
是是是是是，谁看剧情、
okay. 它这个主线就是一个选举黑幕的故事嘛，不过结尾呢就是正义打败邪恶呗，然后结尾的处理就挺温馨的，大家在这个Jacob 的 Bakery 的店去给他们办一个小型的结婚仪式，然后邓布利多就是在外面默默守护这种感觉。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邓布利多他就不能进去一起庆祝呢？
哎，这就是邓布利多的人设了。他就是因为其实整个电影的剧情从主线上来说，格林德沃也说了那句嘛，没了我谁还会爱你、
哎、
对，其实他是他的感情是在这个一对 CP 之外呢，他要凸显出他的孤独，而且邓布利多一直有这个人设，就是因为他要在整个魔法世界里面统管大局，所以他就不能涉及太多的个人情感。在这种环境里面，其实那一幕我还是挺喜欢的，就是他自己孤独的一个人，不参与你们的热闹，然后就像您说的默默的守护着大家，这个东西和邓布利多人设还是蛮符合的。
而且那个时候他在那个情绪里嘛、嗯，他的脑中放的是林志炫的单身情歌，是吧？抓不住爱情的我，是吧？我怎么能那么热闹现在，是不是？
他确实没抓住，
味儿就不对了，是吧？
是是是，您说的有道理。
里面是今天是个好日子，是吧？这边单身情歌，
我倒是没想到主题曲是这个。
然后我还看一个说法，就是邓布利多有一个评论，就说邓布利多他刚离婚，就不太适合去参与这种别人结婚的场景。
太可怕了，
晦气是吧？我操！
危险危险危险。
反正我觉得这一幕的邓布利多他的这个人的性格倒体现的挺淋漓尽致的，而且尤其是这个 Jacob 他的西服上面有一个小花，然后那个小花就是开放的更加的蓬勃了，我觉得可能是邓布利多给他施的一个小魔法吧，就是代表他的一种祝福。
胸前的小红花又亮了起来，
小白花、哦、
小白花
不是菊花啊，
上街的花
还行还行还行，
文化问题文化问题、
嗯、
对、
嗯嗯、
对。那接着往下说，就是整体的这个神奇动物系列它主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它的特效嘛，那这个里面特效肯定是没得说、啊、也是花了大价钱的，特效非常赞，而且像这种气象咒啊都非常的就是很感觉很细节吧，让人觉得
这
是很真实。
这叫气象咒、啊、
哎，我去搜的。
哦
哦，做了功课的。
对，我不能太路人，不然这播完这期节目马上被骂了。
您是不是没有听过我们之前录那期节目？
啊、
哦，我管那个默默然叫坏鬼。
哎，那多年前的一个梗啊，您还拿出来说呢？
四年前吧，
是不止了，不止了。
对对，六年前。
对，第一部的时候、
啊嗯。哦、嗯，哇，感觉时间在流逝。
是。果然小王老师和大王老师的这个人设是不一样的，是吧？
没错，小王老师还是要专业很多。
气象咒其实还是致敬了这个海贼王的娜美，是吧？
什么玩意儿、
啊、
这个
哎不是吗、哦、又串了。
嗯，然后最后一个也不能说是喜欢的地方吧，就是一个有趣的一个事实，就是大家也知道这个格林德沃他的主角换了嘛，就是从这个、
啊、真的吗
张力
他不是施了一个什么
啊变形咒
对对对
对，他从这个张尼Depp 变成了我们现在这个拔叔，
嗯，
但是呢，其实这个约翰尼德普他之前已经开始拍了，就他是在拍了一个 scene 之后才被要求离开的，所以其实他的钱也得全给，所以他的片酬还是都拿到了，就是1600万美元。
神经病吧，我靠！
哎，这是制片项的问题，
对
对，就是当年没有考虑好这个情况，所以预算里面有1600万是花给了一个
没
有用的人，
没错，所以他整体预算应该再砍个1600万。
有道理，
天啊！
对，然后其实另外一个有趣的事实就是，当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约翰尼德普和他前妻的官司正在洛杉矶进行中。
哦
两出大戏一起上映
一个在影院看一个在现实中看，
确实确实，对，因为在网上大家可以找到很多这个片段，因为公开审理嘛，
嗯，
对，挺有意思的，
对，
是，
所以这个两个人的感情哈，如果大家感觉到非常复杂非常有趣的话，大家可以听一听我和徐老师录的那一期婚姻故事，是不是、
啊、哇，这一期疯狂导流好厉害啊王老师现在这个导流能力我真的是不得不服，
都是非常精彩的节目嘛，对不对？
确实是，确实是，
推荐一下啊、
哎、
嗯，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话筒交给王老师吧，看你有什么喜欢的地方。
大王老师，
我来说啊，其实
分毕竟也不低嘛。
哎，刚才其实说了，就是这个小龙虾这段特别好，
特别好吃
啊，跳，我记得好像当初这个就是网上搜的一些就是内部的一些信息哈，说好像这个舞蹈师给他们设计了三种舞蹈，
哎、
一种是什么很刺激但是很难，有一种是又非常特别但是又非常有趣，反正最后他们
很刺激是什么样
的、哎、反正最后他们选的是这个，没有选那个最、啊、最变态的那一个啊，
选了一个中间值，
对对对、哎、很想想象一下就是那个舞是什么样的啊，
就还是下了功夫的，你看一段这个扭屁股的还是要找舞蹈师来设计，
对，关键而且兄弟俩的一起跳嘛，对吧，
是，
嗯，
然后另外一个我想说的是，就是我觉得啊，这个电影还是作为魔法世界电影中成人向的那一部，因为哈利波特更偏向儿童向嘛，对吧，
是，
这个其实讲的还是像前两部一样更多的是现实中社会的一些事情，
没错，
比如说第一部和第二部讲的是那种就是青少年这个压抑啊，对吧，然后不同种族之间的这种矛盾，对吧，这一部也是啊，而且刚才其实我也说了，就比如说这个像这个麻瓜啊，这个 Jacob 说啊，我是个锅，是吧，哎，
我是个锅太好了
我的锅啊，对吧，但是就是但是这些魔法师们还是在帮助他，就是说哎，就算你可能不会魔法，但是你也可以成为最亮的仔，是吧，
就算你是锅也是魔法世界里的干锅、
哎、就是天选的锅、
哎、你也可以成为我们团队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对吧、
哎、虽然我是没有看出来他重要在哪儿吧，
他有气象咒，对不对，人家
不是他发的呀，
还有美男计，是不是，
这个是有道理的，
是不是，哎、
嗯、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他的这种不忘初心吧，当时很强行啊、
嗯、
还是挺值得赞许的，
您还是得努力一点、嗯、毕竟分给的不低啊、
我实在想不出来了，是不是，
扣分、
啊、行，那徐老师您还有什么想、
啊、您就说完了呀，
我真的想不出来 了
那您怎么给那么高分呢，
毕竟华纳员工嘛，
就主要是没想，
是
吧，
是是
是，
我毕竟母公司的东西必须得支持一下，
有道理有道理、
啊、
对、嗯、那我要强行说的话呢，就刚才说嘛，就是那点情怀的东西了，
是，
就这里面刚才小王老师也说了，出现了这个金色飞贼，是吧， 虽然说实话我也不知道金色飞贼出现干嘛来了，
也不是很理解，就是他这个金色飞贼从那个箱子里钻出来是吧，飞飞飞飞到手里头，然后阿布福斯就出现了，
没错，
对，
这什么意思呢，
不懂啊，对，不重要，还没开始吐槽啊，但他出现了，
哎，你瞧瞧，
我很高兴
啊，
对，然后还有这个老邓手里的吸灯器啊，
什么时候用过呀，
这个在这个哈利波特系列里面啊，就小说里面是第一个出现的魔法物件，
嗯，
就当时邓布利多去女贞路接这个送这个哈利波特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用过这个吸灯器，
哦，
然后最后呢也把这个吸灯器传给了罗恩，
哦，
对，所以说还是一个蛮重要的道具，
嗯，在这个电影里什么时候出现过我不记得了，
就他在跟克里登斯决斗的时候，当然那个地方吐槽再说啊，就是他只是出现了而已他为什么要出现我是不理解的对，但他出现了，哎，也很高兴，对不对，
可以可以可以，
爷青爷青回，
哎，
有没有，
就是给你看一看就满足了，
对对对，就 就这些吧，然后最后呢就是因为其实我是挺喜欢这个 Tina 的，就
是
对，尤其是这个纽特
兽本贾玲嘛，
哎，您这个六年前的梗不要再拿出来说了，对，而且就是说这个 Tina 这个角色嘛，在整个魔法世界里面跟纽特是官配，
哎，
对，所以我对他们的感情其实在这整个系列里面我是注入了自己的一点这个心意在里边，
是是是，
所以当他最后出现在这个婚礼上，然后两个人有这种相视的一点小默契啊，我那个时候是有点感动的，但是说回来啊，就是这个地方是我整部电影里面唯一一个感到真挚感情的地方对，就这里面其实我们说回来有很多，就是刚才说的 CP 也好，磕得动磕不动吧，有很多 CP，
对对对，
像老邓跟这个格林德沃啦，就是最主要的
奎尼和 Jacob，
奎尼 Jacob，
对
吧，对，就总之吧应该是有很多可以磕的地方，
兄弟之间，对吧，
对对对，但其实到最后我真正能感觉到真情实感的是只有这个 Tina 和小雀斑之间的这一点儿。
开始吐槽了，
是，
哎哎，
什么，
啊，
对，毕竟只给了两星嘛，还有一星是给情怀，对，大家懂的，
对对对，
哎，那我就说这么多吧，
行嘞，
哎，
我们就不装了，
是，
这期节目其实是一个吐槽系节目，
吐槽大会，
哎，之前全都是伪装，告诉你，
我就想看看两位给这么高分的老师都能吐出些什么槽来，
哎，那我们由小王老师开始吧，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不太喜欢这部电影的地方吧，
哎，不太喜欢的地方太多了，其实一开始我没想到写这么多，结果就是越写越多，就是盖不住了，
哎，
这个
一发不可收拾，
您倒是把分扣一扣呀，
哎，都是为了结尾吗，
哦，这样子，啊，
三颗星给结尾，
火，
对，可见 Tina 的魅力是不是，
哎，
是 Tina 吗，那个，
对，不是 Tina 吗，
是 Tina
加老邓是吧，
哎，
有道理
啊，好
讲感情，你看
是
单身情歌，哦，啊，
没有没有，另外一对不是吗，
哦，
对，
哦，okay, okay，
另外一对是今天我要嫁给你，哎，是不是
对，那首先呢我们就说一下它这个主线吧，因为它这个系列的名字是神奇动物在哪里嘛，它英文就是这个 Fantastic Beasts and Where to Find Them，
哎，别这样，现在已经不是这个名字了，现在只有 Fantastic Beasts，
哦，对，它就是从第一部以后就改
了
名字，对，变成神奇动物，
是
对，所以就是除了第一部以后再找以外，其他两部好像都并没有再找这个神奇动物，而且第三部可能就是找了一下这个麒麟，可能麒麟就是作为这个神奇动物而出现，就并没有像第一部那样就出现那么多种类的神奇动物，因为大家如果记得第一部主线的话，就是这个箱子翻了，然后动物跑出来了，纽特就是负责去把它们找回，然后抓回到箱子里面，
是的，
那好像这个后来的主线就越来越变成跟邓布利多这条主线相关了，
哎，
对，我觉得就是第一部啊找神奇动物是主线，
没错，
对吧，
对，
贯穿的一些支线是什么格林德沃呀，然后坏鬼，不是默然兽，
默然，哎，
默然，然后到第二部呢这个神奇动物就变成了一个支线，
是，
对吧，比如说那个大蟒蛇大蛇纹
纳吉尼，哎，
啊，
没有穿了，
啊，
对，
啊，
你对日本文化实在是荼毒太深了，啊，
不是那个是吧，
啊，是对，螺旋外，对，
哎，叫那个女的叫啥来着，
啊，纳吉尼嘛，
金秀贤，
哎，好看，
还好，还挺好，然后有个那个邹雾是吧，也挺，
对，
很神奇，
大猫咪嘛，
哎，
还有逗猫病的事呢，
你瞧瞧，然后就算是个支线嘛，对不对，
是，
但是到了第三部它就已经变成点缀了，
对，
哎，也不能这么说吧，对，第三部它是个麦格芬，对，就大家还是以这个神奇动物作为主要争夺或者说主要去讨论的一个对象，
我们抛去麒麟之外就是点缀了，对不对，
是，对，说的没错，
对，
总结的漂亮，哎，
您继续，
对，然后接下来说呢，我觉得作为一个路人而言，而且我在看第三部之前我并没有去看就是重温其他两部，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所以如果就是听众朋友们如果要看这个第三部的话，最好还是要温习一下前面的剧情，因为它这个里面就是对路人粉其实非常的不友好，而且我感觉就是我很有脸盲症，就是感觉 这个新的拔叔去演这个格林德沃呀，他就跟这个安东沃格尔他们的发型啊长相好像都差不多，就有点分不清楚，
都很德国的感觉，
哎，
嗯，
有点小白毛啊，
毕竟没有德普那么好认嘛。
是
我听网上一些这个博主都在说，说有一些这个欧美的观众都会有脸盲，都分不清这俩到底谁是谁。
对，其实这不只是一个脸盲的问题，这也就是说这部电影它推出来的很多角色是没有铺陈的，他直接把他甩在你脸上，你不认得每个人是很正常
的。这算是 casting 的锅吗？
这不是，这其实就是还是剧本的锅。
剧本的锅、
啊，哎，因为其实您一次要推这么多角色出来，你得给每一个人一个至少一个小特点，或者说一点小传。您这一点都没有甩你脸上、哎，哇！一看七八个人来了，我天！然后那本来认识的人还换了个角色，还换了个演员、
哎、
是吧？
对对 对, 对，
这不折腾死我们了。
对，就第二部里面这个德普的发型和他的这个眼睛啊，都是很有特色，可能让你就一下就能看出来。但是这个第三部好像他处理就更加平凡一些，反正没有感觉到他特别的特殊吧。
就其实我也挺能吐槽这点，就是说他太丝滑了，就是这个演员换的就是。跟什么事都没有，太掩耳盗铃了，
对，完全不讲，
就对，
就是这个邓布利多那儿等的，然后是吧，哎，就坐了一人，你家谁呀、啊、是吧，我怎么叫你好我能不能不整这当然这样是吧，
这不是汉尼拔吗，他是来吃我的吗、
啊、哦是吧
对，
这个就让我有一种错觉哈，就这个、哎、难道邓布利多是个脸盲吗，跟刘强东一样不知其美，
哎别哎是
哎你看
对，这是我们公司的事情，
有话要说了是不是对于脸盲没有
危险，
对于脸盲我懂得比较多、哦、
是是
没有没有，其实就是这种大制片厂的一种傲慢的体现，其实这个说起来有很多类似的情况、嗯、比如说当年这个漫威也有这个战争机器换人的时候也是没有任何的通知嘛，
啊
对，他第一部和第二部钢铁侠战争机器是换了个演员的、
哎、
对，你看你都想不起来了对吧，对，他就是一个大 IP， 他就觉得哎您这个多少了解点我们这个周边新闻是吧，你看我们换演员这个事情都上新闻了、
哦、
对，你怎么能看不见呢对不对，
是，
所以就是说就是对于这种路人来说确实是特别不友好的一件事情，
但我觉得就是说魔法世界这么多魔法是吧，你也能找不一下是不是，
对，
变形
咒啊，马格斯嘛，对
对、
嗯、这个可以去听黄油啤酒吃话，
你想想再次引流一番，
我跟孔老师在里面是吐槽过这个事情、哎、
对,
对，
而且像小王老师说的，就这个异瞳这个设定啊，他其实是德普自己想的，因为他觉得这个格林德沃他是有一个双子座那种感觉，哎，里面有两个灵魂是吧，
还有星座这点事儿呢，
对，我觉得设计的挺好，然后是关键你是一个续集嘛，那你为什么就不能把这个延续，这有什么难的，我就不是很理解，
就是拔叔不喜欢戴这个隐形眼镜、
哦、
对，这个演员有要求、嗯、我瞎说的、
啊、
这个、
啊、是
对、
啊、
米克尔森的粉丝，
我眼睛
不要来找我，
眼睛比较敏感
是,
吧，
是没错，对、嗯、哎，嗯，
是，这些都是我的一个疑问吧，然后呢往下推进，就是说因为很搞不清楚谁是主角，因为理论上来说神奇动物系列应该是纽特作为主角，但是第三部里面就是因为每个人的戏份像我们刚刚说的都差不多，感觉更像一个群像戏，所以这个主角呢到底是纽特呢还是邓布利多呢，就是傻傻分不清楚，就纽特在这个里面感觉就像一个工具人一样，
是，
因为我记得16年的时候就是神奇动物一刚出的时候，罗琳有一个报道，他就是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邓布利多会在这个神奇动物系列里面出现啊，
没错，
当时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小支线，结果没想到到第三部他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线，就很迷，
就是要迎合观众，我觉得，
哎，
就观众
这个词用的太好了，
观众喜欢什么我就给你看什么，
说的漂亮，
然后结果发现观众看喜欢都不一样，那时间往里塞啊，你喜欢看动物，你喜欢看邓布利多是吧，来来来来都全都来是吧，
对，
嗯，
对，其实是这部电影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的问题，就是你要不然讨好粉丝，要不然讨好路人，你这个什么都想要
是
很致命的，
关键我觉得最基本还是你得先把电影给拍好了，
说得漂亮，
你不能说哦，你全都粉丝像，你整个一个电影就是一个周边，那就太 low 了，
变同人了，
对对 对,
对，
就没意思了是吧，
嗯，
同人您搞点色情，哎，不要这样，
哎哎
哎，是，
我也听过一种说法啊，就是说这个之所以为什么哈利波特的这个电影这么精彩，是因为他拍的时候罗琳已经写完了，
没错，
他整个有什么扣子呀，有什么伏笔对吧，他都是有铺陈的对吧，
整个世界观已经建立好了，
对对对，但是就不像这个神奇动物在哪里，他等于是写一部拍一部，写一部拍一部，
没错，
他根本就其实也不知道自己想写什么，他就觉得啊，那大家想看这，那我就写这个吧，然后他其实就会变得非常的混乱，
是，其实我觉得这还是可以回到这种大制片厂的一个问题，
嗯，
就我自己认为啊，以罗琳老师的这个执笔的功力呢，我觉得他在这整个系列出来之前，他至少脑子里面是有一个大概的规划的，
是是是，
那但是他因为他进入了这种一个是 制片厂是有很大的话语权，另外一个他们要面对一个大众市场，那可能拍完第一部说，哎，好像还可以，但是听说大家都想看这个老邓和格林德沃，那么咱们第二部咱们就把这个主要的目标去移一移。
对，
然后哎，第二部好像不怎么样，大众说我又想看这个，然后又改一改，然后到最后就是可能跟罗琳一开始想的这个方向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也出来一个这种就是哪儿都沾不上四不像的东西。
就咱可以举个例子啊，假设啊，
哎，
指环王也是他们拍一部写一部，然后拍完第一部一看，哦，大家这么喜欢精灵王子，嗯，咱就整这个，咱给来这个
勒格拉斯，
勒格拉斯来，
对对对，
来后宫，来
后宫太好了，
哎，
甄嬛传是吧？
你们喜欢看这个，咱就来这个吧，谁管他们戒指是吧？
是是，
直接魔戒就是求婚戒指了是吧？
哦，
哎，
过分了，
是，然后拍完烂了，哦，大家不喜欢看这个是吧？那喜欢看什么？
看矮人，金立您出来是吧？哎，
对，我就举个例子嘛，
是
就
是
那就毁了嘛，对不对？
没错没错，
啊，
对，
所以他这个剧本其实是有巨大的问题，但是我看完了以后，他有一个片尾的字幕表嘛，他这里面还是写了说罗琳他是有一个原创的剧本的署名和一个编剧署名，还有一个制片的署名，
是。
但是在2020年的时候，他不是搞出来了一个就是歧视这个跨性别者的言论嘛？然后搞的这个《哈利波特》的一些主要的演员啊，包括这个华纳呀，就纷纷出来站队，说我们要反对罗琳，他这个歧视跨性别者是不对的。所以我就是很意外，他的名字竟然还能在这个电影的结尾的字幕表上面体现出来。
啊，这个没有什么好意外的，魔法世界不可能没有罗琳的，他对这整个世界的掌控是非常强的。就我们也不说太远了，但这些什么跨性别者这些言论呢，啊，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是，
对，
是，
能不能说是歧视，我觉得这个两说啊。
对，
其实这是一个讨论的空间吧。
对
对
对 对，
哎，
对。然后呢，他这个编剧署名同时还有一个人叫什么 Steven， 他是一个这个白人男性的编剧，所以好像是他在写剧本的过程中跟罗琳有很多的这种意见的不一致。然后包括本来说这个神奇动物第三部可能它设定是在一个南美的社会的一个巫师世界，然后第四部可能是在这个中国的一个巫师世界，但是现在呢这个第三部就是成了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样子，既没有南美又没有中国。
哎，有的都有，
哎，有的都有，但是
就既没有南美也没有中，但是既有南美也有中国，
厉害，
薛定谔的南美和中国
哲学了。
对对对对，其实小王老师说的确实也是，我们又回到刚才那个就是整个制片项目有很大的这个规划问题。
对，也是受到疫情影响，我觉得，
哎，
对，
主要还是各方面吧。对，
嗯，
反正刚才这个小王老师说的那个编剧啊，他其实也参与了《哈利波特》后来几部电影的一个编剧工作，所以就整体来说吧，
哦，
就我们作为外部的人士，我们说不上来具体的问题出在哪儿，但是最终的成果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项目中间肯定是有很多千疮百孔的地方。
没错，
哎，
是。
那您接着说呀。
哦天哪，我感觉我已经说了好多了。我接着说呢，就是这个主角团有七个人，就是但是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七个人凑到一起，就是难道因为他们都是主角吗？就首先是说这个纽特的助手，他是在第二部的时候出现还是第一部时候有出现，就是 Bounty 嘛，他的戏份就突然变得很多，而且他看纽特这个眼神就是非常奇怪，感觉对他有
上位的，
哎，对，就是有感情的那种感觉。
真的拍成《甄嬛传》了吗？
对，就为什么给他这么多戏份呢？
对，不知道呀。这个其实总的来说，就首先，Tina 的消失，这到至今还是个谜了，因为没有官方说法。
对，
就是凯瑟琳这个演员呢，我们知道她当时也是跟罗琳这个言论是有冲突的，但是小雀斑本身也跟罗琳的这个言论是起过一些这种就是媒体上的一些对话吧。
对对对。
但是具体来说呢，就为什么凯瑟琳饰演的这个 Tina 在这一部的戏份如此之少？
嗯，
我们都现在坊间都只有传言，没有一个事实。但是 Bounty 这个角色，从一定角度上来说吧，就是还是想给这个小这男主角想给这个小雀斑身边加一个戏份比较重的女性角色，
贤内助是吧？
哎，对，
啊，
有种有点那个感觉，嗯，但反正挺奇怪的。
对，
是，
这女的还挺可怜的是吧？
哎，为什么呢？
哎，
就是感觉一直在付出，然后得不到回报，
就工具人嘛。
对对对，
工具人，工具人，
嗯，是。然后这种工具人在这个主角团里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黑人小哥卡玛，他去当这个格林德沃身边的工具人，就是当这个卧底啊。但是格林德沃他竟然没有任何怀疑，而且就相信了他。而且就是如果他是为了去取出这个他的这个妹妹还是姐姐蒂娜，
对，他丽塔、
啊，不是蒂娜，
丽
塔，
对
对
对，
丽塔他被杀的这个回忆就是在第二部里面丽塔死了嘛，就
是
为什么他不能直接去找邓布利多去把这个回忆取出来，为什么要去找格林德沃呢？
这是投名状，哎，您来动我的记忆，您就可以看看我这都是真心的，
哎，
你看我这个洗的漂不漂亮？
对，
但问题是，这是一个就是双方算是有这个杀亲人的这么一个仇是吧？
是，
然后过来投诚，就这么 然后您身边还有一个就读心大师是吧，这个奎尼
说了他是真心的，哎，
很奇怪对不
对，
就因为奎尼也是卧底，所以卧底读卧底嘛，就
奎尼不是卧底，他只是反转
反
转而已，
水了，
对，
奎尼是不是卧底，他是脑子不好使，
奎尼就是胖了，哎，
没听说过所以他这个就像你说的，这个卧底很奇怪，
对
啊，而且我也不是很明白，就是他有一个镜头嘛，就是两人对视对吧，
哎，
就是这个叫Yusuf 和这个奎尼俩人对视一下，然后奎尼说别人没事，然后就那在读什么呢，是不是啊，
您猜猜，对，反正我是没看出来
是，
在读的什么，在这个 Yusuf 那一看，奎尼心里在想 Jack 不在我床上，奎尼说
原来是你
这个人不能碰是吧，
有道理，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磕出来的，没想到磕出了一对这么神奇的 CP 啊，
厉害了
Yusuf 和 Jacob 是不是，都是布字辈的，
你想想，双布啊，
可怕可怕，哎，
对，
您继续，
对，我觉得就是卡玛他这个卧底并没有任何实际的功能，而且可能唯一他的一个杀伤力方面的功能就是他在不丹的这个举行什么国际巫师大会的这个现场突然反水，然后把可能十几个黑巫师都干翻了，
是，
就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不会感觉到任何的意外，就知道他是卧底嘛，所以就觉得这个设定还是挺奇怪的吧，
就是我觉得如果是要去卧底的话，你起码就比如说有什么情报啊对不对，或者你做进行了一个就是你反水的那一刻你至少起的作用是一个很大的作用，
更显得有作用一点，就是
对对对，
不是转身施个咒就结束了，
就转身打俩喽啰那就太狗了，是不
是，就
是，
是。然后接着往下说，就是这个 Jacob， 首先 Jacob 这个角色我还是挺喜欢的，就是一个比较憨厚的这个麻瓜面包师的这个角色嘛，然后他跟邓布利多在这个里面有挺多的这个语言和戏份的描写，然后邓布利多就跟他说Jacob you have a full heart， 就是可能你的这个内心是很充盈的，啊，这种感觉，所以我就以为他可能后来在这个不丹选举的过程中他就突然可能能用一个魔咒啊或者用一个魔法能够把这个反派格林德沃给打一下呀，啊，或者怎么样，但实际上并没有，他就直接被这个格林德沃被这个钻心咒给撂倒了，然后还是需要别人去拯救他，就是这个南美的候选人 Santos， 那主角团为什么没有人救他呢？
我首先我真的不知道 Jacob 为什么要出现在这个主角团里面，我觉得他他真的一点作用都没有起到，是吧，
他的作用就是跟 Queenie 谈恋爱，
对对对，他就是个观光客
我觉得能硬推就是说他能影响对方读心大师的功效
啊，还是那个你 Jacob 在我这儿，哎，你看着来，
是
不 是,
是, 不
是有道理啊，嗯？我觉得您这个洗的我满足了。
你读到我们内心的情报，你不能跟格林德沃说，你说了你 Jacob 就没了。
对，其实咱们认真说，咱们说回当年这个，我们讲第一部的时候，其实我对这个 Jacob 这个角色的观点一直是，就是我们需要一个这个没有魔法的，其实在北美叫麻鸡不叫麻瓜，
嗯，
需要一个这样的角色带领新的观众去进入这个魔法世界，
对对对，
其实在这一部我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很多场景里面也是起到一个导游的作用，
对,
对，你看他被这个别人推着进入了一个这种会变形的墙啊，或者被别人莫名其妙的举着魔杖好像就施了个法呀，
嗯，
其实让我们这种没有魔法的人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一点代入感，
所以他就是我们的化身，就
是
我们被
是我，对，这是我的理解，
就他的反应就应该是我们的反应，
没错，对，但是呢在剧本上来说他这个角色是个废角色，就是他其实除了刚才王老师这个我也不知道是真的是有道理的推理还是硬掰出来的这个结论啊，就是影响对方的读心大师，除了这个之外他确实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嗯，
对，当然就我的槽就是所有人其实都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但是一会儿我们再说，
他甚至于都不应该去那儿，
他为什么能去呢，首先正常来说在魔法世界这种所有的东西对麻瓜对没有魔法的人都是应该是看不见的，
对对
对,
对，
这个逻辑上就是讲不通的，
而且对面这个候选人中有一个是完全排斥麻瓜或者麻吉的一个黑武士大魔王，
哎，送到你眼前，
你把他送到眼前，
就是
这是什么意思，
饱餐一顿，
这跟当年让这个小孩哈利波特去打伏地魔一个意思，对不对，
哎，被您发现了，
都是邓布利多阴谋
callback 还是，
哎，这个电影的片应该叫 Sin of Dumbledore 是吧，
哎，有道理，
多之罪，
原来他的秘密全都是他的 sin，
哎，
他是个犯罪分子，
是，
对
对，哎，小王老师还没有说完，
哎，我还有，
哎，你这个分给的是看不懂啊，
哎，就这主角团里还有一个就是黑人女教授嘛，叫拉里，就是她好像
莱拉
OK，哎，莱拉
来了，
你来了，我来了
OK，
谁来了，来了
我天哪绕口令啊，就是赶紧回来啊，
哎，这个莱拉就虽然她的一些服装造型啊和她的能力都非常厉害，但是 为什么要在这个主角团里加一个新的角色呢？而且就是到结尾的时候，他好像是要跟这个纽特的哥哥，就是特修斯炒这个 CP 的一种感觉。
哎，
磕到了！
而且为什么特修斯的女朋友一定得是黑人呢？
啊，
您这个讲，您这个说的很有观察力、啊。
为什么不能换成亚洲人？
因为第四部本来要拍亚洲的，还没拍到呢。
哦，这样子、啊，
我强行说一下，
是政治不正确啊、哎。
是的，是的，对，其实确实，因为说实话，这个本来上一部他的这个女朋友就莱斯兰奇、嗯，在这个《哈利波特》序列里面，这个 last name 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
对。
但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出这个新的角色会在这个正传里面有什么样的对应，所以确实也是一个蛮不理解的存在吧。
是。
哎。
嗯。然后我们接着说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我不太理解的人物、啊、就是这个中国巫师的这个候选人，就是叫刘涛。
哎，对，刘涛、
哎、
对，
他是作为、
哎、刘涛老师啊，
对
对，
三个候选人
做药检去你知道吗
哎，就这个刘涛吧，他是作为这个三个巫师的首席巫师候选人之一，但是他比这个 Santos 这个南美候选人还不如，他一句台词都没有，而且他的近景镜头呢只有一个镜头，可能有这个两三个远景镜头就稍微能带到他。那为什么前期在这个炒作的时候就说这个里面有中国巫师呢？
确实有啊，
有，
但是确实没有
中国巫师、
哎、而且他就是有，他没说他会一定要说话，对不对？
有道理、
啊、下次宣发就说我们有一个会说话的中国巫师。
哦，
会说中文吗？
我觉得这个角色是挺路人的这种感觉、
哎、那都不是路人的问题。
哎，
而且这个其实很过分，你看啊，在他们那个宴会上啊，
嗯，
格林德沃要毒害这个叫什么三托斯
、哎、
这块我就非常的不爽。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毒害刘涛？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中国人？
因为刘涛吃了莲花清瘟，他毒不到。
我们就不配喝一杯毒酒吗？
不配。
哎，看不起我们。
不，主要是中国人都抗毒，你知道吗？
哦，有道理、
哎、吃中药、哎、
万一我们喝了没事他们多丢脸，
是不
是？
就
是你看、啊、
你们魔法世界什么鬼毒，
打一嗝好了，是吧？
就是太危险了。哎，阴性都是阴性，
是、
哎、清零了这个。
啊，可以可以。
对，而且前面像说给这个 Santos 这么多的戏份，那其实结局就毫无悬念嘛，那肯定是要选 Santos， 那难道还能选刘涛吗？对吧？
而且他也没让那麒麟去刘涛那儿走一圈，
哦、oh, ，
还没走到呢。
哦、oh, ，
难道是为了要避嫌吗？
为什么？
中国都是
中国，中国人，中国兽，
有道理、啊。
那不遗憾了，
来自桂林的野兽，
那我们永远当不上了。我们只能陪跑啊！
真的是
啊、
好危险，
是
这个话题，
对不对？
侮辱化
了。你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以后不用麒麟是吧？用什么这个亚马逊河里的鸭嘴兽？那就是刘涛的世界了，是不是？
哎，
鸭子就跑上来，是吧？他在谁脸上下蛋，谁就是
对
心地善良之人，是吧？
画面感太强了，那个别想了，录不下去了，这个。
对，我们说到麒麟嘛，我觉得这个整体的故事虽然它是因为麒麟而起的，但是好像整体呢又跟麒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就是麒麟也是一个工具人的这种感觉，
工具兽，
工具兽。对，因为在原书这个神奇动物里面、
啊、
它并没有麒麟这个动物嘛，所以其实是为了这个电影新加的，所以让我就想到了琅琊榜里面这个什么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的这种感觉。
嗯，
就
还是在
魂穿了
卧龙凤雏。
哎
哎，还都有这个是吧？
真是。
嗯，
对。然后在这个结尾不丹就选举的时候，真的麒麟他就先跪到了邓布利多的面前，我就感觉影院里面的人整体就懵了，那还选什么选呢？那所以后来虽然他还跪了 Santos， 但是 Santos 他难道内心不会有一些尴尬吗？
为什么要尴尬呢？
因为就首先麒麟选的不是他嘛，他是退而求其次的一个选择。
哎，这个咱们在前瞻节目里面老师们就说了，这个选举方式是很迷幻的，就
对对对，
他跪谁就是谁，然后到时候跪了一个人说我不想当，哎，那再跪下一个，对不对？然后这个全场跪完之后没有一个人想当，格林德沃说哎就是我了。哎，很危险，很危险。哎，对，
关键
其实我也挺想吐槽在这个选举的哈，就你看他之前什么造势是吧，
没错，
亲民还演讲，你不就是为了，而且我觉得他提到要 vote，对不对？
没错，
你要投票的，然后结果您是靠神兽选的
麒麟，
还是要投票的？
投个屁票！不是，你就选就已经跪完了，就剩一个人，那你投个屁票啊，对不对？
是这样，这个从官方设定上来说啊，这只是一个参考。在场的这个委员会们最终还是要投票的。
不是，但问题是，你看他跪完那个坏麒麟是吧？
哎，
跪完那个格林德沃之后，格林德沃就开始演讲了。
没错，就 begins today 了。
那就根本就没有投票这环节，就直接我就是老大了。
哎，没错。
所以这就说不过去了，这个就
对
啊。
我就看两位老师能吐槽到什么时候、啊
你。你为何要称之为这个选举？是不是？你明明这就是这个抓周嘛？
这就是专制啊！哎，好危险这个词啊！
专制魔法世界是吧？
对，这个由神兽来专制魔法世界。
所以我们刘涛不参与。我们看不上这种专制的制度、
哦、说得漂亮、哦、
有道理，
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
可以了打住 啊是对不要再聊了、啊、
不说太危险了、
哎、是那接着往下说
我您还有啊
我还有四个点、哦、就首先说这个Credence克莱登斯是吧
对
就他在前两部里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好像这部里面并没有太多的体现出他的这个重要性而且前两部他都是短头发这个帅小伙的角色但是在这部里面为什么他留了一个披肩长发就一开始我没有认出来那个是他我以为为什么斯内普来到了这个神奇动物这个世界、
哦、刚才我还不相信你脸盲现在我是真相信了呀
确实有点像、
啊、是吗
黑长直嘛对吧
啊有道理、嗯对，人家留什么发型，这个是他的自由。
是、
嗯，西方是个自由的世界，
哎，
自由的世界并不证明他更优越。
是，
你看就容易让人脸盲嘛，是不是？
太脸盲了。对，然后呢，他这个整体的剧情都是说邓布利多的秘密嘛。那邓布利多他到底什么秘密呢？那可能有好几个点。第一个是他的妹妹是这个默然者，然后他妹妹死了，是不知道是被谁杀死的，可能是这个格林德沃，可能是邓布利多，这事儿可能也不算是一个谜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邓布利多和格林德沃这个兄弟社会主义兄弟情啊，它也不是一个谜题。那第三个就是说他这个格莱登斯的身世之谜，那可能这个剧情主要讲的是他的这个身世的谜。那我觉得这个标题就存在误导了，我觉得他应该翻译成这个邓布利多家族之谜啊，因为他目前的这个
没错呀，
对啊，
没错啊，
对他只说了邓布利多之谜，是你自己非要觉得是这个邓布利多、
啊、对，因为我觉得邓布利多就相当于等于阿布斯邓布利多这种感觉。
你瞧瞧，那人家那个阿布福斯就不服了，
就是格里登斯也不服，都是斯字辈的，
对不对？
麻辣鸡斯邓布利多。
就比如说啊，有一个讲述王家的秘密是不是叫 Secret of Wong、
哎、
是吧？那到底是小王老师秘密、嗯、大王老师秘密也不清楚，
就是
还
是奇异博士里面的秘密、
哎、
你们王家的势力真大呀，
对不对？你光说一个王，那可能指着三个亿的人呢，是不
是？就
是、
哎、有道理，
对，
有道理，好，
戏得漂亮、
嗯、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宣传的一个手段，
没错、
哎、是
其实大家都懂，其实大家都懂，
是，
对，
嗯，看完之后你再大呼上当就行了。
哎，
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吧，这也是回到了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这部电影它不知道该讨好谁。你就比如说它这个前半段嘛，介绍邓布利多的秘密，
对，
什么秘密呢？不外乎就是啊，我曾经跟这个人是一对恋人，啊、
对，
然后但是我曾经有过一个想毁灭世界的想法啊，不毁灭世界就是。
嗯
啊，这个巫师统治
世界
的
想
法，
是。
然后我曾经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矛盾导致我妹妹的死亡，
嗯、
然后我的妹妹是个默然兽、
哎。
这些事情呢，其实说实话，就是像路人来看呢，看完了还是懵，
是。
就你说的都是些啥呀？
对
吧？然后对于粉丝来说呢，这事儿咱们早就知道了呀，
是
讨论好几年了这玩意儿、
哎，
对吧？您说出来没意义啊，
对
吧？对，
就是尤其是他和那个。小学班的那场就是两人对白戏嘛。
对，
哇，他说的我全都知道呀，
是，
连您都知道了呀，
而且说的贼慢，
就是，
然后就是，其实我看网络上有些 UP 主吐槽啊，就是就算如此哈、啊，
哎，
就说我们都知道了，那就没有解决方案了吗？有啊，你把它拍出来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有道理。
把自己这个幻想中的这种 ZP 的东西，你给它拍出来，对不对？
就是，
哎，两个。英俊的这个魔法少年的爱情，对吧？你别派俩大叔，对不对？
对、
啊。然后呢，然后尤其是这个叫他妹妹叫啥来着？
阿里安娜
被他误伤之后痛苦的表情，你完全靠他妈你这表演你也演不出来。然后你就一定，而且这个故事就大家都明白，
对，
所以就真的其实挺怪的，
我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剧本身就错了，它根本就不应该归在这个神奇动物系列里面，因为它可能需要是一个番外，然后归结成什么邓布利多的真相与谎言系列。
机智了，哎，对，我觉得小王老师说的是有道理的，
嗯、
就是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华纳现在的项目册里面。就一个这个外传、
哎、是，
哎，就是咱们就把这个故事都翻出来拍一拍，
哎，
反正先把这些留着，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
是，
对，是不是商业鬼才？
哦，
哎。
嗯，
然后正好你们也没有看过瘾，
就是
怎么办呢？
对
不对？
反正我这部就不给你们看，
嗯，
还有机会。
华纳的特点嘛，你想看什么，我就不给你看什么。
哎呦， 哎，您果然是太懂自己的公司了。
你瞧瞧，嗯，其实刚才小王老师说这个选举啊，我还想再吐个槽。嗯，
哎，回去了。
嗯，就是开个倒车嘛。哎呀，
好危险！
好，
又选举又开倒车的，我都听到些什么？
好，嗯，这个就是选举这个过程中哈，不是有好多这个戏是群戏嘛？
是，
就好多那个，参与的群众是吧？非常的 excited 是吧？
哎，没错。
哎，加油！我不是喊啥哈？
哎，对。
然后呢？问题是假麒麟跪了这个格林德沃，
对，
场下一片欢呼。
哎，
真麒麟跪了这个桑托斯
，桑托斯，
桑托斯，他们也是一片欢呼。
哎，但是
你们到底支持谁的呀？你们怎么
在那个大屏幕，就是通过大屏幕看的人好像没有欢呼，只有现场人欢呼。
不就是我就说现场这帮人，你们是气氛组吗？还是什么？还是你们怎么谁都欢呼？你们
现场观众，哎，
你们就没立场吗？就哦，他跪了这个格林德沃，魔杖里放出绿色的烟花，哦、
是。
换人了，我再放出红橘黄色烟花，我靠，
同一批人啊！
你们这种没有政治倾向的人还参加什么选举啊？我靠！
哎，你这个现在不就是天下大同嘛，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需要麒麟，因为他们都是平票，
决定权就在这只小动物的手上，
靠投票根本选不出来，
有道理，
每人票都一样的，
是
有道理，对。我最后一个有一个不喜欢的点，就是它这个里面的魔法感觉跟我们哈利波特系列里面非常不一样，因为哈利波特系列里面不都是你要念出来什么昏昏倒地啊之类的，为什么这个里面它不用念就直接能放魔法？
西多老师，
对，因为哈利波特里面都是学生嘛。
哦，
是不是有道理？
你瞧瞧，
哎，所以从设定上来说呢，是
其实你不明白，就魔法世界的为什么要上学啊？你以为他们练的是魔法的种类吗？其实不是，练的是语速。他们原来
其实他们都念了，
对对，
太快了，
语速很快了，是吧？
没溜溜，
哎，
可以的。
小哈子可能要念一分钟是吧？格林德沃
一分钟也过分了点、啊。
格林德沃，
图你，
格林德沃就不溜，哎，就说
有道理，
是他们其实是一个语言培训学校是吧？
原来如此。
咱们正经的说，从设定上来讲呢，是熟练之后确实是可以不用魔杖也行，不念咒语也行，这都是法师的这个实力所决定的。
是是，
怎么说呢？就是你不念魔咒。不用魔杖，大家看起来就没太有意思，
是，
对，
哎，就
也不知道你放的是啥，
就是，
对
不对，
哎，
对，反正就飞来飞去嘛。
而且，另外就是说，在麻瓜世界放魔法其实是很讲究的，
是
是。
现在这随便放了，对不对？比如说那个黑的女教授去拉这个 Jacob 入伙，随便放啊，
当街放啊，
昏昏倒地，然后又瞬移，然后又把他带走，随。放飞了，完全随便来了，
哎，
我靠，这叫什么玩意儿？这个
对王老师说，这个其实是我自己非常看重的一个，就是他整个魔法世界的设定已经崩掉了。
对对对，
这个我们一会儿也可以多说几句。但
是
王老师说这个点是特别好的，就是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可以放魔法，什么地方不行，这东西还你讲不清楚了，啊。
就是你看第一部《神奇动物》第一部，它为什么会有这个 Tina 和纽特的这个冲突
相遇啊？
对，就是因为 Tina 看到纽特放了这个咒，但是没有对 Jacob。施这个施气咒，
没错，
就给他就要举报他，对不对？
对，
虽然举报这个事情啊，
哎，就是
不说
了，哎，危险，哎，
好，
是
对
对，可以了，哎，
对，但你看到这第三部是吧？时隔六年，同一个世界就不一样，不一个规矩了，
对，因为毕竟之前举报的 Tina 现在就已经
因为 Tina 没在，所以没有人举报，
只有他呀，原来
已经是举报部门的人了，
哎，就是，
哎，
对，
哎，
我是头了，哎，
是不是？
嗯，
对，我觉得小王老师说了三十分钟，还是给了三颗星，点3.75星啊，
对，
佩服佩服。
那王老师还有什么不喜欢的地方？
我来补充一下啊，我觉得刚才小王老师聊的特别好啊，
哎，是。
然后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些点，我其实挺想聊的，其实也可以算是一些问题。
您给说说，
因为就是这东西一开始我看的不是很明白，然后我二刷了一下之后，我觉得还是不太懂
啊，就是越刷越不明白，
嗯，
是吧？
就比如说哈，为什么邓布利多家族人都可以用镜子来联络？
嗯。
比如说阿布福斯可以和这个他儿子用镜子来发微信是吧？
是，
啊，
您这还有植入广告呢，
你瞧瞧，哎，啊，然后或者这个为什么阿布斯邓布利多可以用镜子来看到这个他亲侄子的一举一动是吧，
哎，
没有任何解释。
哎，我看到有一个说法，就好像是说以前这个小天狼星和哈利波特他们就会可以通过一个镜子交流，他这个镜子好像是一个这种保护啊和一个这种亲情的纽带。
那你得先建立这纽带吧，那这阿布福斯和他儿子都没见过面呢，俩人就一直发微信。
哎，所以他知道那个是他儿子是吗？
那我也不知道啊，
就他其实就是通过微信发现这是我儿子，
就漂流瓶是吧？
哎什么摇一摇，
我很寂寞想找爹，
同时摇到了，
我
就是
想找
儿子，
哎，这么巧了吗？
对上了，
哎，咱俩可以搭伙说相声了是吧？无理跟随便用是吧？
魔法世界的太太，找父子，
找的不是炮友，而是父子，
可以啊。我们这期植入广告有点多，
人间自有亲情在呀，我的天，
哎，解释的好不好？
对不对？那他这镜子看看亲侄子是怎么回事？这个，
哎，别问我，你看着我，我也没有办法给您解释。
啊、
对，就没说啊。
就是邓布利多家族跟这镜子肯定有什么关系，是吧？
有道理。
我们下一步看能不能解释一下。
是，
对，毕竟他也很喜欢这个厄里斯魔镜嘛。
都是镜子的事情，
就
是、
是
吧？
是。
听到这儿，这个剪节目的孔老师必须得说一句，就是小王老师说的那个窥镜啊，就是在哈利波特的第五部里边，小天狼星给哈利的这么一个道具，就说哈利随时随地，如果你想有事情找他，你都可以通过那个窥镜来进行交流，就一人一块。但是整个第五部哈利波特都没有用过，直到小天狼星死了之后，他才想起来有这么一个东西，结果他一直没当回事儿。然后哈利波特的粉丝呢也非常遗憾，说但凡哈利能记得用那个窥镜，他都不会被伏地魔骗，小天狼星呢也多半不会死。所以说我觉得在这里使用窥镜这个东西呢，也是来弥补哈迷当时的一个遗憾。
然后呢，这个吐个槽哈，就说这个格林德沃可以预知未来、哎、然后说确实是能看到哈，从这个麒麟的血里头啊，从这个镜子里头啊，好像能看到一些，
看到一部分，
一部分，
看到一点片段。
但是如果您真能预测未来，而且我们再往回倒一步啊，第二部里头这预知未来可就厉害了，直接把这个二阵都给预测了，
原子弹都出来了。
对，可见他这真是个预言家了啊，已经跳了，
就是。
然后这里头、哦，我还是能预见未来，然后对面就你就预见不了这个克雷登斯就不能把这麒麟事给搞定吗？或者说你如果能预知未来的话，你就不知道这个黑哥哥尤瑟夫是个假卧底吗？
你就预知不到那一只麒麟怀了两个吗？
哎，对呀、啊，就是您这预知未来时灵时不灵。
对，就是见闻色霸气，没有修炼到家
啊、嗯。然后你再回看这个邓布利多这个，我觉得他这才是预知未来吧？
哎，怎么说、
啊？然后是分配任务是吧？给这个他这哥哥弄个领带。然后后面其实是个东西能去这个霍格沃兹嘛是吧，
高级了，
给他给那个Jacob 一个魔杖是吧，然后什么给那个邦迪一个这个信息阅读记焚是吧，
对，
这叫什么，这叫 Snapchat 是吧，
这样、哎、怎么又有广告，
对对对，然后马上就去复制这个箱子去是吧，
是的，
然后后面这所有这一切全都用到了，
对，诸葛亮嘛，
而且对，已经就发锦囊了，这已经、
哎、进腰啊，这个
我靠，就这您这才叫这个预测未来吧，您和这格林德沃一对比，格林德沃等于看的是这个预告片，
他弱爆了，
哎，然后这个邓布利多看的是剧本，完全都知道，
有道理，
对吧，
哎，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很扯，而且你再退一万步说，预知未来人就能被您这小把戏给迷惑了是吗，你分成这五条线，然后他就得能被你迷惑住，那他就不能预测你这个预测吗，是不是，
对，他主要就是那个频道太多他看不过来、
啊、
知道吧，对，就
静下心来慢慢看行不行、
哦、这样子啊，
就是特别草率，就是
人家很忙的，
有个人能预测未来我们怎么办，我们用这招灵吗，无所谓，我觉得能灵，
反正试试看、哎、
反正邓布利多说能灵那就一定能灵，
哎，
对吧，所以这就其实就特别特别草率，这个设定，我觉得，
对，这个设定其实在我看来就是这个对整个电影的自我吐槽，
嗯，
对，因为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神奇动物系列的结局我们都知道嘛，就是格林德沃和邓布利多的大战，当然如果是他还能拍下去的话啊，现在感觉有点危险，
是，
对，他这个其实就是说给观众听的，说你们都是预言家是吧，你们都知道结局是什么、我就不让你猜到，所以我就瞎来、所以你看这部电影他就是哎我就乱来，是不是？
但问题是邓布利多看到未来全是对的，格林德沃看的还是都是错的，但是问题第二部格林德沃看的是又是对的，
哎，
这到底咋回事，
因为他换演员了、换成拔叔了、
所以是德普的这个功劳，
其实是异瞳的功能，是那只眼睛能预测、
写轮眼、
哎，把拔叔一说，哎，我怎么就看不着呢，是吧、
对，赶快去那个法庭上吧，把那个格林把德普的眼镜借一借，是不是？我就缺你这个了，
是吧？
可以的，
是。
就拔叔说：“我怎么味儿不太对啊？是吧？
哎，
我怎么看什么什么不灵？
我怎么看什么都想吃？是不是？还是回到他汉尼拔的角色上去了？”
对，反正这个就其实槽点挺大哈。
是，
然后再说一个槽点。就是刚才说这个 Bounty 是吧，
对，
想上位的这个女小配
女助手
配角是吧，
是，
对，
你怎么给说脏话呢？
对，就是他去拿这个去复制箱子，说我要复制 half a dozen，
对，
我都能听懂是复制六个。
哦，你听懂了呀？
哎，那算上原本这应该他妈是七个呀，
数学不错。
结果那一分五个，
哎，
少了两个。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这个魔法师数学不好啊，还是写魔法师故事的编剧数学不好啊，我就不是很明白为什么应该有七个只剩五个。
对，这故事告诉我们，就邦体是个诗人，
嗯，
就叫写浪漫派诗人，
是
疑似银河落九天嘛，
哦，
对不对？其实哪有那么多呢，对不对？就随便说个数，
一个虚数，
哎，对，我就 half dozen， 你给我做都这么多，您看着来。
所以这其实我们就很好奇，国内
中文翻译，
这翻译是什么啊？
对，
他要翻译成给我复制六个，
嗯，
那就完了，
尴尬了。
他翻译是给我复制几个，这就洗白，
着急了，哎，
你有几个？您就给我复制几个吧。
对，
哎，
那你到底复制几个呀？这什么电台？
哎，call back 了，对，来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什么
电台？
什么电台？
哎，就是我们啊，
什么玩意儿？
原来这个电影里面植入了咱们的广告，厉害了。
原来是虚数啊，懂了，
是
这波洗我给满分，
有没有道理？哎，我自己都服了。
哎，他为什么不能用魔法去复制箱子呢？
这可能是一个需要特殊技能的人，可能就跟蓝翔技校一样，才能开这个拖拉机一样，是吧？挖掘机啊，
有可能。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真的，你们几位觉得这个五个箱子是什么意思？
没有道理。
我觉得是可能有两个。藏起来，比如说这个卡玛他就不需要箱子，所以把他的也不需要了。
有两个做坏了，
哦，可以，
什么鬼呢？
其实只
剩下
四个，有道理。
哎，就这样吧，就这样。
嗯，
而且时间太紧了，感知不出来那么多。
别在这里纠结，你要纠结，这个节目录不完了。
对对对
对，
也不是一个讲数学的故事，
就是每个地方都是梗。哎，
对对对，然后再说一个啊。再说一个，这个就是为什么邦迪是吧？
对，
跟着大家都拿着个箱子去了这个不丹，除了他以外，所有的人连 Jacob 都包括在内，都被这个尾随了。
没错，
跟坏人打了起来是吧？哎，就是因为这个邦迪穿了身绿袍，他就没事儿。那合着这问题不在箱子，在穿着上是吗？
对，
那你们
因为他挡住了脸，就是作为一个穆斯啊，没有啊，这个没有关系，
对对对，
跟宗教没有关系这个事情，哎，
这不就显现人很蠢吗？
对，其实我觉得啊，硬洗的话呢，就是其他人在前面都被对方见过了，只有邦迪没有被对方见过。
但邦迪这个绿袍到底是什么意思？
没有意思，哎，就没见过他，
就他想换衣服。
哎，
那你们其他人为什么不换个衣服？你们互相换个衣服。
对，
对， 对，
我觉得尤其是纽特，他的特征那么明显，他竟然敢明目张胆的走在那个选举大会的现场，他这不等着被别人抢？
而且你不能换，把箱子换个外形，你为什么要复制它？
对，
那个篮子，
哎，
那个包，
哎，
那个，
对，
啊，对不对？
你说的很有道理，
爱马仕，哎，
这个广告植入是要收费的呀。
哦，有道理，那个塑料袋也行，
没有弹下来
不 环保是吧？
哎，
就说这意思吧，是吧？说什么呢？这个
什么呢？这都是
就是如果你知道敌方的目标是知道你箱子里面藏着麒麟，那你就换，你就别他妈弄同款啊！你换个外形不行吗？你画个，你贴个纸，对不对？你画个花，
就是，
然后你在乔装打扮，对不对？你们又不打扮，又拿同款箱，你不作死了吗？你们这个，
哎，所以不都作死了吗？
对，但问题是有人这邦迪他又自己又知道一个装，
为什么呢？
对吧？
对，因为太不起眼了，这是女性歧视了，对不对？
我觉得是他们没有好好交流，没有互相分享这种间谍行动的这个情报和心得。
哎，有道理，
嗯，
对
吧？
还是反派这个不成熟，
还是正派也不成熟？
哎，
这什么玩意儿
都不成熟，
对，反正就没法洗这东西，根本就，
啊，你还想洗呢？
就没法细想，
还在努力啊！
哎，
嗯，
然后刚才我不是说嘛，说我特别喜欢那个他们去小马小那块儿，
对
啊。但其实那个地方很不合理，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忒修斯那个地方是个监狱。
没错，
我靠，这监狱里面全都是蝎子，然后不跳舞就被蛰，然后还有一个大个的，然后动不动就随机就弄死一个。
哎，
这还是监狱吗？
这不就是关塔纳摩吗？没有人权，
哦，暗示了万恶的帝国主义。
就是，
不是，咱就不说这个，就是你就没有想过，万一这个纽特去晚十分钟，然后这个忒修斯就被这个大尾巴给弄死了？ 全剧终了呀，这不就
不会？
他有主角光环，
就行
就、
哎、
就很不严谨嘛，对不对？
而且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之前就是在抓纽特的那个聚会现场，为什么不抓这个黑姐啊，还有 Jacob， 还有纽特呢？他们明明都在现场，
他们跑了呀，
他们跑得很慢。
嗯，那边抓的也很慢。
对，因为他们的职业都不是记者嘛。
对对对，是啊，没有带摄像机啊。
对，其实您要这么推的话，您一开始为什么不把纽特弄死呢？我就没想通。他倒了，我抢走了麒麟，对不对？反正我们也不是什么好人，对吧？
对对对，
那里躺着个人呢。哎，而且不是没见着他哦，就是你看克里登斯他们是，哎，我看到他倒在那儿了，
啊，
我转身就走。
因为他的任务是抢麒麟，不是杀纽特，他一次只能执行一项命令。
啊，这个是程序员的思维。
程序员的思维，
那你能怪领导吗？领导说那是我的锅喽。
那
你还想在中国在这个政机关里混了？
哎，对，领导到后面不是说了吗？您看你另一只麒麟没有发现呢。
哎，
我心里想的是，你他妈不是会预知未来吗？
是啊，
领导，您的任务是让我抢一只麒麟，
破案了。
我只抢了一只麒麟，
这个破案了。
哎，
说明魔法师数学真的不好，连一号都分不清楚是吧？
哦，都当不了程序员，
七和五分不清，一号也分不清，
有道理，
对，
没问题是吧？
但是他们又数学又很好，
嗯，
说了只能执行一项任务，就执行一项任务。领导说的都是对的，
哎，
公务员体系害死人呢。
所以这么奇怪的这个克雷登斯的这个设定，于是演员在戏外就疯了，是吧？就打人了，是吧？
是是是，对。所以哎，怎么办吧？
嗯，
你们我都真的，你们两个人这样吐槽还给这么高分，怎么回事？为什么？我现在想吐槽你们俩了，
哎，
电影已经不重要了。
吐槽我们的吐槽是吧？
就是
继续说，
还没说完呢。您看
啊，哎，就是我说一个，就是脱出剧情之外的东西啊。
嗯，
我个人我真不觉得裘德洛和这个麦斯
米克尔森
的 CP 感有多好，
是吗？
我知道他们是个 CP， 我使劲的磕，但是感觉特别牙碜。
不，还是您，还是您直男了。
就我真的不觉得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别来电的。就我是拿什么来对比呢？比如说《陈情令》，
嗯
啊，您拿肖正和王一博的，
哎呦，可以
啊，对吧？我觉得那就确实是有点东西，
是
啊。
您只能磕东方的 CP，
或者说是不是他俩岁数太大了？
您只能磕年轻的 CP，
年轻的东方 CP。
哎，
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怎么看这问题，反正我是觉得我磕不太出来。
小王老师磕动了吗？
您能磕到这个？
我其实真实的讲，我看之前我其实不知道他们俩是 CP，所以我不知道我在磕什么。我是后来看完了以后回去看才知道，哦，他们俩原来年轻的时候有过一段，就是这种感觉。
论查资料的重要性，
就我觉得就是磕这种两男的 CP 哈，政治不正确的讲，我觉得还是两个美少年磕起来就比较有味道。
就是他们年轻时候十六七岁那时候，
而且我觉得就是两个都是德高望重的老演员，我估计他们也放不下那个身段去演那种比较暧昧的感觉。
这样子，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说啊，就是这磕的不是什么男男 CP， 也磕的不是什么年轻东方西方 CP， 这磕的就是一个粉丝 CP。对，其实磕这一段
你能磕到吗？
哎，我其实可以理解。
你能理解，但你觉得这个感觉有没有？
就磕 CP 这个事儿，我本来就不擅长。
好吧，好吧。
哎，
就比如说一开始他们那个邓布利多在咖啡馆焦急的等待这个
对
格林德沃是吧？还没有来，然后他就是拿这个勺子，拿着一个方糖把它融在咖啡里是吧？
官方加糖，
我的心上人要来了，我要变甜了。
是。
我整个人都变甜了呢，
甜起来，
然后就我就然后上来就说 I was in love with you。 我说我靠，
哎，这句对白在中国听不见啊。
咱先不说这个，
是
我觉得这太直白了。
你喜欢不那么直白的？
不，意思就是说
他喜欢东方的那种。
他可能就怕别人看不出来这俩是个 CP， 他就硬要说这么一句。
哎，有道理。
我知道为什么我没刻出来，因为前面那段我就是没看到，我去买爆米花了，我去晚了。
啊，是您的错。
所以我没看到，我的问题。
这不是那味道真不对，感觉就跟那等
还没有爆米花好吃，
等人面试一样，知道吗？俩那感觉
啊。
哎，那个场景是他虚构的一个场景，
应该是虚构的，
应该是
一个精神世界。
对，因为从这个设定上来说，他们俩在决斗之前其实应该没见过，所以这一步其实也有点破设定了。
对
对，所以就是从粉，所以我说为什么从粉丝的角度来说，这一部电影很难原谅。
而且其实啊，就不只是开头，而且结尾那个最后那大战那个 CP 感也很奇怪。 哦，俩人嘎嘎嘎激光互相射哈、啊，射完之后俩人啪一摸胸检查胸肌，
嗯，
就停了。
我摸到了你的心跳，
哎，你也摸到了我的心跳。
是
我关键就俩那眼神我根本就看不出来这俩人在放电
哦，
对，
看不到、啊，哎，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感觉就很尴尬，就停在那儿了，然后就觉得不会吧。你也被我的胸毛缠住了吗？还是手拿不开了吗？是不是？
您这个感觉有点
不会吧？是不是？我就觉得这啥意思？这
不知道如何加入您的这个聊天
啊、我就觉得这个最后这个大战，我觉得
理解不了。
就是我知道他想给什么，就是我的脑中就已经在放着这个编剧脑中的一句话，就是像你说那样，是吧？两人互相感受到了对方的心跳。
好、哦。
然后最终慢慢放下了魔杖，想起了当年两个人深深坠入爱河的感觉。但是我觉得那个感觉真的不是、
嗯啊、就感受不出来。
对对对，
这个我
就是两个大叔互相检查胸肌、哎、
这个我
觉得放下了，
确实无法评价。
你很健康、哎、啊，我们就停手吧，是吧、啊、我们停了、啊、
这么理解也行吧。
是是，
哎，
而且俩人怎么又跑到了一个世外桃源里头，周围人都没了，这啥呀、啊、这是，
哎
啊，
精神世界、
啊、精神世界、
嗯、对、
啊、行吧。
嗯，
然后说完这个呢，我还有几个要说，
我、哦、还有几个呢，
哎哎哎
哦、
再说，
是在下输了啊，
再说一个吧，
说，
哎，
对，
就是这个血盟咒啊，
对，
我看了好多遍，我也听了好多人的解释，我觉得很奇怪这个东西。
怎么说？
就首先哈，上一部这个东西是从这个叫什么来着，格林德沃手上偷过来的，
对，秀秀干的嘛。
那言外之意说，在偷来之前，这东西就不会作用在这个邓布利多身上吗？还是
应该也是会的。对，
那偷过来有什么意义呢？
偷过来就是一个剧情点吧，我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意义。
然后他一开始就是想展示嘛，说你看，我想杀格林德沃，一想，我靠，你看我就被捆绑了，是不是？
他折磨我，
我被绑得好紧
啊，是
我好刺激。
哎，这个说什么呢？
奇怪
了，哎、
我嘴里流口水，不是这个，就是
捆哪儿呢？你这是、
然后为什么那个皮儿会飞到墙上开始坐那墙？
哎，
这是什么意思？
哎，不知道呀。
啊，你到底在展示什么？展示捆绑还是小飞皮儿？我也不是很明白，
不理解，
对吧？
展示它的威力很强大，
啊、很强大，能把小强凿到咚咚之。
没错，
就像当初他们俩人在做什么事情、
哎。可以了，哎，您可以了，对，
也把床板撞得冲。
没有，官方设定两个人是柏拉图的恋爱啊。
啊、
对，没有撞过床板啊。
啊，
嗯，他现在赶紧的。
他们俩和柏拉图一起恋爱？
哎，什么玩意儿？这个，
这他们三个人、
啊、
没有。
哎，然后好危险啊！
然后关键就是说这个。哎，我不会被这个 GGAD 单给爆破吧？
有可能的，
那就爆破吧，
爆吧！
好、
哎
啊，反正我孔老师根本就不怕这个，是吧？
哎，哎，你怎么有头发呢？
哎，对对对，
是
我这个假发。好，
哎，
说这个，
赶紧回来吧。
就是说，如果他的设定是你都不能对对方动杀念，
对，
那克雷登斯是被谁派过来杀邓布利多的？
哎，您的杀念是只有我自己不能动手，
就你想都不能想的话。他就不可能有这么多事儿，我觉得，
嗯，
有道理，
对吧？
您这个理工科的思维还是，
不然他就是个双标狗了呀，
双标血盟，
哎，就跟西方的媒体一样，
哦、漂亮，
对不对？
稳了，
根本看不下去，
就是。
最后说一点，
哎，
我特别讨厌阿布福斯对这个克雷登斯说的这部 Always，
哦，
强行
点题吗？
太恶心了，这个、
就是，而且他根本就不称不上 always。
你他妈为你真 always， 你咋不找他去呢？
十几年没认的你就 always 了，
你搁这儿发微信还挺开心，哎、还老擦还擦掉。
对，
我不想收你的微信，
就又没有人拦着你找你儿子，你到底在干什么？对不对？
说的漂亮，
你非得等你这儿子都快死了是吧？都开始掉灰了，你才
听说我儿子在夏威夷打人了？
哎，
赶紧去，
我得去看一看，
哎、
对不对？哎，现在知道为什么叫克雷登斯了是吧？克莱等死是吧？哎，这
还有谐音梗呢，这
叫是吧？
真可怕！
反正这真的是，我真的都不能
接受不了。
就真的我他说这一句词儿，我当初第一反应就是斯内普的那个，但是这两个场景完全没法比。
没错，
没错，
就强行要蹭这一波，我觉得这是太低级了，
真的
是。
嗯，行，我吐槽完毕。
对，要不要扣分呢？
这个，就这样吧。
就这样吗？
累，
我的天
了！
哎，你们这，你们这就是双标狗啊！
那，对啊，那您来说吧，是不是？
我没什么要说，你们说差不多了，好。
您说着。
对，我就总结来说吧，其实对我觉得这个，首先我很不爽的，就是因为我喜欢 Tina 嘛，
嗯，
对，我很不喜欢这个电影对 Tina 缺席的这个处理，
嗯，
一句带过，而人家升职了，没有时间来参加，
哎，
我不接受，对。这是什么？这是毁灭世界的事情，
是不是？
对，人家当奥罗的这个办公室主任，不是更应该管这个事情吗？
责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说得漂亮，哎，怎么穿越了？
哎，
对，所以这个我很不爽，这个、
是不是？根本没想本书说的话，是不是？
就是你这个虽然是对家的吧，对不对？但是道理是对的呀。
有拔书没有本书，
哎，有你没我，啊、
这还是不挨着的，
对，都不挨着，对、这个。就我很不爽啊，
嗯，
对，然后其实刚才两位老师该吐的槽都吐过了，
是，
对，我总结来说嘛，就首先这部电影啊，就我为什么说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在这种体量的这种大制作上面看到剧本这么摆烂的电影了，对，你看首先主线不成立，
是，
大家也说了嘛，对不对？首先你这个全球通缉犯是吧，下一秒变成这个魔法巫师联合协会的候选人，
对对对，
道理何在？
而且选举用的麒麟还是他特供的，
哎，没有人管，
搞笑呢，这个
对不对？就主线立不住，对不对？这个最大的问题，没有人相信了吧？这个事情。
对对对。
然后中间呢，其实全是废的。
嗯、
你们想一想，其实中间我们刚说了那么多，就是为什么主角团七个人，为什么他要什么七个箱子变五个，为什么这个人要去卧底？我们这些通通都不管，你说这些事情都不发生。到结局是一样的呀，
是
是，
对，他其实就是
强行偷真假哈利波特那个梗，
哎，有道理，
哎，
被您看穿了，
是，
对，你中间的东西也没
有，哈利波特那分了几路，
分了七个
，
所以他也得七个箱子，
啊、
为什么不是七个箱子？
哦、有道理，
怕重这数。
七个波特不能是七个箱子，
哎，我们就得是五个箱子。
咱们致敬也要讲基本法，
哎，所以哈利波特有数字学，箱子就得是五个，哈利波特就是七个，
哎、
懂了。
有道理，对，因为
麒麟就是两个，
因为哈利波特是七部，神奇动物拍五部，
五个箱子、
哦、
对上了，
麒麟是双生，所以麒麟是两个、
哎、
以后这个都是暗号、
哎、
你说二我说麒麟，你说五我说箱子，
打牌呢
你
这是我出一对麒麟
我出五个箱子七个哈利波特炸是吧，
太危险了，哎，对，好、回来啊，
好好好，
对，你看这个中间的剧情都是废剧情，
是，
对，然后刚才也说了，就是细节上都是废的，
是，
对不对？你看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讲了很多了、
嗯、
就是什么什么卧底也好啊、哦、
对，谁是卧底，
对，谁是卧底啊，谁是狼人啊，什么都不重要、
哎、
是不是？
对对对，
奎尼为什么会反水看不出来，对不
对，
然后这个其他有的没的吧，其实都总结起来都是，不管是细节还是剧情点。
奎尼在第二部反水就没看懂，第三部反水回来又看不懂。
第二部还是有讲道理的，就是当时这个格林德沃给你许诺嘛，说你看这个巫师保密法都是狗屁
啊、
嗯，让你这个爱想爱麻瓜爱不得，对不对？你跟我走呀、
哎，
我让你爱娶谁就娶谁，爱嫁谁就嫁谁。
嗯，
结果到这一步好像这个剧情点又不存在了。
哎，
对，不理解，
是，
对吧？然后到最后就是。基本设定我刚才也说了，就是已经不讲这个魔法世界基本法了，
对
对，刚才包括刚才两位老师提到的这个镜子的威信，为什么呢？我们不知道，
对，
然后这个、刚才讲的这个熄灯器，为什么在熄灯器决斗的时候两个人可以进入一个镜中世界，
哎，
感觉是看这个奇异博士觉得这么拍好像挺好玩的、
哎、很帅气，
哎，咱们试一试，
哎，
但是就以罗琳的角度来说呀，您这所有的设定是要讲道理的，
对
对吧？您虽然有时候罗琳也写出了一些这种机械降神的东西，
对，
但是整体来 说
时间那个机器人，
对、
啊、
或者说比如说那个什么火点地图啊，这些就是魔法原理基本没有讲、
啊、
但是你至少要讲点道理，对不对？合规，对吧？
对，
你看这一次他们在这个街头大战，哇，打得昏天黑地，然后结果熄灯器一转过来，在现实世界中什么都没有发生，
哎，
为什么呢？完全不知道。
好像是说他这个邓布利多不是对着他面前的那个玻璃放了个什么魔法，然后蹦出个小球，然后就把这个克雷登斯这个拉到这个镜中世界里了。
哎，对，就为什么呢？就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是不知道的。
是，
对，所以就整体来说，就是不管是从剧本的本身的故事逻辑，还是说整个魔法世界的设定， 这个电影是崩塌的。
而且其实挺逗的，就是说他为什么要追求这个克雷登斯，是因为他觉得克雷登斯可以打败邓布利多。
对，
但他们根本就不是对手啊。
其实这样，其实这个是也是这部电影的一个设定上的偏差了。就其实我们回看前两部，他最大的麦格芬就是克雷登斯，
是
对
于他这个默然兽，我们还在期待他要解释呢，说哎，默然兽到底能爆发出一个什么能量，为什么格林德沃对他这么看重，为什么最后吸纳进他的阵容里面，可以像刚才王老师说的认定了他就是这个邓布利多的克星。
对，
为什么到这一步已经不解释了，对，
也不重要了。
对，这一步的这个整体的切换点，当然这里面我们解释啊，就是戏里戏外很多原因，
是
从戏里来说呢，就是这个解释还大家观众们不是特别在乎，对吧？你看前两部我是说克雷登斯了，但是观众们好像不太买账，所以我这一部索性就不讲了。然后戏外上来说呢，这演员不行了呀，
哎，
对不对？下一步估计他就得死里头了，对不对？哎，就反正也不要让他回来了，想个办法让他给这个，就在这个哪一组他。
如果真有第四部，估计他直接就是个照片了。
肯定就没有他了。对，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确认，就这演员是回不来华纳世界了。对，
一开始就是克雷登斯去世五年之后，是吧？
有可能，对。
是是。
所以就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就他这个侧重点一转换，整个设定就偏了。
对，
所以就这一部就显得非常的奇怪。
是，
对，所以你看两位老师给分都给的比我高，吐槽都吐的比我多，但是我就是一个归纳总结吧。
可以可以。
就从我的角度来说，就这部电影就是摆烂，我受不了，我接受不了一个魔法世界到现在被拍成这个德行，我非常难受。对，就一心给这个电影，一心给情怀，就这样吧，该咋咋地吧。
我觉得现在华纳好多的电影都暴露出同一个问题，就是为了取悦观众而不择手段。
没错，
完全不要电影的质量。
就是对，其实取悦观众有很多方法，我们也知道，像这个国内的孔老师宋老师也说，这个漫威像是这个小蜘蛛嘛，就是取悦观众，就是我就是知道你想要什么，我就把什么甩你脸上，
对，
你甩好看一点，对不对？
吃相稍微好
点，你甩的漂亮一点，我们是可以吃的。
对，
你像这一部真的就是我看的真的浑身难受啊。
对对对
对，虽然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两位老师的给分比我高。哎，
你就不动脑子看，你看看魔法，看看小动
物，对，也还行，
还行，
是吧？
不能细想。
对不起，是我不该动脑子，
是你了解的太多了，
是你太聪明了，
有道理。对，您这么评价我，我也不好反驳。
您最懂魔法是吧？
哎，别，对，
真正的粉丝啊，
我这头上开始续秒了，
黑框眼镜都戴上。
哎，是是是，对对对，行了，可以了，
行嘞。
对，吐槽完毕吧，就这样吧。感觉也吐槽了快一个小时了，
是
吧？
是是，有点挺痛快的。
就是，
行，那咱们其实这个电影就聊的就差不多了啊，我们现在就可以聊一聊这个外延环节，是吧？我觉得其实确实光聊这个电影其实还是不够过瘾，我们可以把延伸一下，毕竟这个电影还是说基于哈利波特这个故事世界观啊，然后将来还有很多的这个两部要拍啊，对吧？
可能还有吧。
对，所以我们其实徐老师，要不您来说说我们大概想聊点啥。
就首先嘛，因为我觉得从评分大家也看得出来吧，就是这部电影可能对于是不是魔法世界粉丝来说是就意义是不一样的。
是，
对。
那我就觉得，因为首先我们看完哈利波特了，那这个神奇动物一方面是满足这个粉丝们的幻想，另一方面很重要的也是要拉新人入坑嘛，对吧？那我就想问一下两位了，就作为纯路人粉和半路人粉，你们两位觉得就是这个世界对这个非哈迷来说它到底还有没有吸引力呢？它未来还有没有希望呢？
哎，
我觉得就是首先，如果不是为了要录这期节目，我觉得我120%的可能性是不会去看这部影片的，因为就是他目前描述的这个神奇动物里面的世界，可能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高的吸引力。而且我觉得呢，这个系列其实观影的门槛儿挺高的，就如果你不了解哈利波特系列，或者没有看过任何哈利波特系列的作品来说，首先你要补完所有的历史、所有的作品、所有的人物关系，你才能看懂这个第三部，或者也有可能看不懂，这就是一个非常灾难的一个观影体验。而且我觉得呢，它首先主打的是这个商业片的套路，但是作为商业片而言呢，对路人粉而言也不是说特别的友好。虽然它这个业界顶级的一个特效加持就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取胜的因素了，但是他的故事表达这么的混乱，也是对这个电影本身来说是有害而无益的。
对，
所以就是很怀念那个哈利波特时期每年一部的那个出产速度和他的巅峰的那种状态。
然而路人粉还是给了近4星，这是为什么？
哎，
对，
都给特效，
要求不高，
要求不高，
是、
啊，所以就是逼您去看还对了，您得到的快乐比我多多了，好吗？哎，所以就是说，从小王老师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这个电影本身它没有办法去吸引路人走进电影院，
是，
但是走进去之后好像还行，是吧？就是看了好像觉得还可以，
就换换口味是吧？
是，
就也就是怎么说，现在商业大片就。也就这点吸引力了是吧。
哎，我就说句题外话啊，就是咱们在电影院上看到跟魔法相关的电影其实就这些，对不对？
对，
挺少的，
也没有说其他的 IP 然后去讲讲魔法什么。
哎，白雪公主是不是有一个？
哎，您看这不是奇异博士就要来了吗？这个
啊，
哦，对啊，
对，你看漫威都开始能魔法了，华纳长点心吧，你握着这么好的一个 IP，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那大王老师呢，大王老师您作为这个半路人粉，您觉得以后对这个系列还有兴趣吗？
我肯定还是想看的，
是吧？
因为我觉得对于神奇动物和哈利波特这个世界，如果他们的电影能给我拓展这个世界观的话，我肯定是愿意看的。
您觉得这部成功拓展了吗？
这一部肯定不成功啊。
啊、
第一部是有的，
是
尤其是就是他展示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和这个纽特这种跟这个动物交流的这些方式，对吧？
没错。
然后第二部其实我更喜欢的是它和这个哈利波特有很多的这个背景
连
接，连
动，哎，
比如尼可洛梅啊，那个大蛇丸，老说大蛇丸，
哎，大蛇丸可还行，
纳吉尼是吧？
对，
这个其实是很好的联动，
对
吧？
因为纳吉尼是后来伏地魔的蛇嘛。
对，虽然就不知道他咋就感觉是个好蛇呀，
也不讲了。
对，你咋跟这个伏地魔就搞上了，也看不太懂哈。
是，
然后但是就很惊喜。然后呢就是尤其是尼可罗梅，对吧？他本来是一个活在书里的人物，
没错，
他哥们儿老头来了是吧，哎，就很有意思。
对，
然后我还有这个莱斯兰奇是不是哈利波特里也有，对吧？
对，因为贝拉是杀掉小天狼星的人嘛，他的 last name、嗯、他的姓就是莱斯特兰奇。
对对对 对， 对，
而且莱斯特兰奇在这个整个这个黑巫师的家族里面，或者说在纯血的巫师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姓。
对，
所以如果大家回去听我们16年讲这个神奇动物一的节目的时候，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展望。
嗯，
对，但现在怎么说呢，就是这一部确实是越走越远了。
所以对于我这种半路人来说的话，我反而是对那这些我能偶尔发现的一些联系我会很兴奋的。
对
对，但是像第三部这个就完全就没有什么联系，甚至就不说联系，都跟他自己的前一部都没有什么联系了，
真的是
是
有挺失望的吧。所以我觉得如果他看预告片吧，对不对？如果真有第四部，并且他还能继续加强神奇动物和哈利波特的联系，并且还能扩展这个魔法世界的话，我肯定还是想看的
啊。您这个要求还不低啊。
不低，但其实如果真的是愿意往这方向去做的话，我相信他还是能做得出来，因为毕竟我相信、
哎、相信自己的公司，
不是哈利波特这本书里的文化世界肯定还没有完全被这十部电影给涵盖，对不对？
是，
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拍得出来，所以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对吧？
哎，
然后呢，并且就是在现在，就刚才你也说了嘛，这个世界上目前还没有一个 IP 可以跟哈利波特这个世界能相媲，
没错，
对吧？所以还是有这个粉丝基础，和这个
潜力和可能性。
对， 对，反正只要就不糟践这东西，绝对能做好。
那、对，那所以说就咱们往下说的话，就两位觉得现在三部电影都出来了，
是
觉得这个系列就还有希望吗？还能搞下去吗？
就我已经忘了其实神奇动物它是五部，所以我听到说还有两部的这个消息，我本身是很震惊的。然后呢，那这个
怎么了？再给您两部四星电影怎么了？
难道不是惊喜吗？而是震惊？
哦，惊喜，真的惊喜、
哦、太好了，还有两部可以看的，太开心了呀。
就是呢、
哎、又可以磕 CP、哦、
还是磕 CP 的事儿，
多牙碜，别磕了、
哎、就我觉得他这还有很多未解之谜没解决啊，就是肯定我们都能想到的，就是这个格林德沃肯定是没死啦，然后下一步他肯定要出来啊，搞一些事情、啊、
人都跑了是吧？
哎，对，就是好像是幻影移形跑了。对，然后
凭什么呀，这么现场这么多强大的巫师，对吧？
对啊，
说让他跑就让他跑了。哎，
而且他其实再说回来，他被那个坏人追着，那个就是拿箱子跑。
对，
你们为什么幻影移形？
不理解啊。
你们
哦，
幻影移形到门口上山不就完了吗？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在门口山上堵他不就完了吗？
对啊，为什么不在入口等着？对不对？入口当时只剩这个纽特，哎，不是，就是那纽特哥哥
退休斯
和那个教授，
对，
那个教授。然后后来来了个 Yusuf， 就我当时就在想，哎，你们不是要抢箱子吗？ 吗？你们干嘛在这个城里面追他们？这不是唯一的入口吗？
是
在这等着不行吗？
哎，对啊，
哎，是不是？
是
可能
怕主角之间有合体技打不过
啊？如何合体？
那就很难说了是不是
啊！就跳起龙虾舞，哎哎哎，都是幻想，都是幻想。对
是，
不理解。哎，怎么又开始吐槽？哎、说回来，对不对？觉得这个电影系列还有希望吗？
哎，对，展望一下未来啊，
是
下一步可能这个格林德沃回来了呀，然后我们还要炒这个邓布利多和格林德沃的 CP 呀，我们让邓布利多把格林德沃囚禁起来呀，搞一个囚禁 play 啊、哦、之类的呀。哦然后这个
跑偏了、哦、还想不想在中国上映了你这个、哎、
限制级哈、
哎、是、哎、
然后这个什么格莱登斯啊说不定他就是像刚刚说的可能他下一步就会死嘛
死定了
他必死、
哎、
他必死
所以可能把这个
也不一定可以换演员
哦哎
华纳的操作现在真的是哎
太棒了
丰富
嗯对然后我们记得这个第一部还是第二部里面好像有说这个被附身的这个主体可以把这个默然兽从他的身体里面脱离出来吗？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
不行吧。
哎，可以，在纽特箱子里面有一个默然兽，
因为他宿主死了。
哦，
对，是可以讨论，就当时是有这个讨论的，就是我们其实在咱们还是可以。就是让大家去引流啊，回去听他们当年的节目。
是是
我们是有讨论过，就是为什么邓布利多对小雀斑，就是对这个纽特这个人这么的看重，就是因为他自己家庭的变故导致了他对这个默然兽这个事情很在乎。然后纽特又在研究有没有可能把这种黑暗力量从宿主身上抽出来的方式。
是、
嗯、
对，当然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当年讨论的很多设定上或者说可能性的东西，就现在电影已经不管了。
对对对。
但是从假想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些都还是有可能可以发生的。我们只是不知道，就是还有没有这个条件再把它带回我们觉得比较有可能性的这个道路上
去。
就看下一部编剧想侧重什么东西了。
没错，
是因为我觉得默然兽是他这个系列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是的，
他这个第三部就把这个主题完全的抛去，对我来说是很不能接受的。
哎，
第四部应该就没了，因为克雷登斯没了就没有默然兽了。
哦，
会有的，会有的。默然兽嘛，总是满世界不可能只有一只默然兽，
只能回忆过去了。
哎
哎，
痛苦的相思忘不了。
对，他妹妹嘛。
哎，对，
是。然后我觉得这个默然兽说不定可以找到一个办法脱离下来啊，然后他可以交给这个海格去培养啊，然后以后的对这个霍格沃茨的学校里面可能有这个保护神奇动物的课啊，我们就可以训练这个默然兽啊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预言，就是既然克里登斯要死，然后默然兽又是一个重要道具的话，说不定如果要拍下一部的话可以考虑这个方向，就是已经成功了找到了把默然兽从人体抽出来的方式。
嗯，
对，当然另外一个也可以说，就是反正我们上第一部也说了，就是死人身上抽出来本来就有希望嘛。
对对对，
克雷登斯也死定了，就去你
的吧。而且他好像活得比别人都长嘛，哎，所以说不定他的这个默然兽就是抽出来以后也能活得更长，
是一个特别的默然兽。
对，
哎，
是。
哎，小王老师也开始做编剧工作了。对，
是。
哎，对，这个编剧太失望了。
哎，
然后那个我接着补充两个点，就是我说接下来的展望就是可能还是希望这个纽特作为主角而存在，就是因为在第二部和第三部里面出现了这个神奇动物非常少嘛，然后他非要跟这个整个的格林德沃的事件牵扯起来就非常的牵强。
是，
所以能不能说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把邓布利多这些事儿单独搞一个系列，然后华纳最近不是在出一些 NFT 就是数字藏品吗，我们可以让那些磕 CP 的粉丝去买这些 NFT 啊，然后你买了 NFT 你就可以单独去看他们炒 CP 的这个剧情啊之类的。
商业鬼才，
哎，
能不能换个人演啊？
您说的这已经不是这个系列的未来，您说的是这个商业版图拓展的未来了。
我们华纳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哦，求内推。
哎，
是
东厂也需要。
对，
您华纳原来是这个属性。哦，怪不得能进中国市场呢。
是是，
厉害了。
哎哎，你就危险了。
哦，我在说什么，哦，哎，
我真听懂了，我操。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然后接着说，就可能希望这个神奇动物系列它能拓展一些更大的这种巫师世界观的版图吧，就是建立一些别的国家和地区的巫师啊，什么南极洲，
哎，
北极洲的巫师啊。
北极洲有人吗？
冰
冻
巫
师
啊。
那就是和这个腾讯一起联手拍的了。
哎，厉害了啊，
哎，
又可以拉到一个巨大的赞助。
嗯，
对，
是
有道理。
那边的企鹅都戴着红色围巾，
这么神奇吗？哦，魔法世界的企鹅都戴围巾。
而且这个企鹅球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咳嗽，第二件事情是敲门。 哟，
咱们已经开始植入了，
我有好朋友上线了，
是是是，啊、好可怕，
是是啊，
对，商业鬼才，我没想到今天是跟两个商业鬼才在录节目，
哦，是，那王老师有什么想法？
对，小王编剧编剧完了，大王编剧，你有什么独特的想法吗？
我是觉得啊，我们先不说后面两部，
是
我先说这个编剧这一部就很糟蹋，明明是两个麒麟啊，就没有把这个故事编好。
怎么说？
因为他就抛弃了这个像小王老师说的这个初衷，他说的就不是神奇动物了。
没错，
我觉得他就应该围绕着这两只麒麟来拍这个第三部，讲述的是这个第一只麒麟如何在这个格林德沃的这个环境下长大，然后另外一只麒麟如何在这个邓布利多这边慢慢长大，是不是？
然后两兄弟相认，
哎，变成绝代双麟。
我想看这个，
是不是？
你这个古龙附体啊，
你就可以。不一边磕这个叫什么 GGAD 的 CP 还能磕俩麒麟的 CP 是不是？这太
神奇，麒麟在哪里？
哎，
哦，跑偏了跑偏了，
对不对？嗯，
您这个已经是这不是华纳拍的东西，您这真的就是 Discovery 拍的东西了。
花屋齐和江小林是吧？
厉害了，哎，
哇，这厉害了，是不是？
您这个脑洞也是确实我没有想到。
哎，然后中国还能配音呢，是吧？苏有朋和林志颖还开始配音。
哦，我以为是赵忠祥来配音。
你是哥哥吧？
又
什么？
又到了麒麟交配的。
好，打住打住、
哎，就这样吧。哎，
对对 对,
对，您这个我确实没有想过，是
就
跑得够偏的
啊。但就我说那就说那意思嘛，
有潜力，
还是讲动物比较有意思。
是。
然后呢，这个如果说继续往后拍的话，我觉得其实之前有很多东西都没有交代，就比如说。比如兄弟和格林德沃的大战，因为我觉得我相信哈，就是神奇动物在哪里是它的叫什么一个标题或者一个主题、
哎、
但是就是格林德沃和邓布利多还得是贯穿，或者就是得是个支线。
哎，您现在我觉得刚才因为刚才小王老师也说到这个问题啊、我觉得现在您要回归到纽特做主角这个事情基本上在我看来已经不可能了
对,
对，因为其实现在华纳就是狗嘛，就是你知道粉丝要看什么，然后而且这两部已经是倾向越来越明显，就是要看这个 GGAD 的 CP。
是，
对，然后而且已经吵到现在这个阶段了，两个人可以动手了，您再说回去讲神奇动物那只能说越偏越远。
是，
所以我说实话，就是我觉得要回这条道路上，当然你说要再出个神编剧罗琳再有个神脑洞，哎，那我可以去期待，但我是觉得特别难了。
对、
哎、
但是反正我觉得最后结局肯定无非就是说邓布利多如何打败了格林德沃，
是，
对，
但是就是说怎么能让这个世纪巫师大战如何融入这个神奇动物，那他的方式肯定不能再跟第三部一样。
没错，
是
第三部这完全就纯工具，就真的太没意思了。
是的，
我觉得不如就是让神奇动物当成他们的朋友一起打，
就作为坐骑，作为坐骑来，
坐骑或者不，因为我觉得神奇动物将来应该会有说话的吧。
下一步邓布利多就是骑着麒麟出来的，
哎，
厉不厉害？
说话，
哎，说的还是中文。
对，
您说就中国市场吃不吃这个吧？
就邓布利多就我们出发吧，然后麒麟说您坐好了，
我觉得可以。
走你！我操！
哎，穿越了，穿越了，
穿越了。
对，
然后到时候那个格林德沃骑什么玩意儿的吧？
骑什么呢？
骑个
凯多怎么样？
什么？
又还又海贼王了？
海贼王
是
吧？
是是是，对。
OK，
哎，是我错了，是我错了。
这个如果是火影的话，那就骑个九尾吧，是吧？
也可以，
也行，
哎，
是吧？
对，
反正就说这意思，就是这样会比较好玩，别让他纯工具，
对，
就是，过来他们当选举的这东西太儿戏了，
太儿戏了。
那徐老师，您觉得这个未来是什么样呢？
我对未来已经没有希望，
哦，您觉得就没希望
了？
对对，
这就已经是最后一步了，是吧？
我是这样，就是我觉得，首先作为就是魔法世界粉丝啊。就我们的心态就是你拍成屎我们也会看的，
是，
哎，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你看什么屎？
哎，就是这个就不要讨论了，哦，是吧，哦，对，晚饭还没吃呢，是吧，
是咖喱味的还是，哎，好，
哦，
没事，
您这个哎涉猎的够广的，
对，
不说了不说了。对，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导演换掉， 啊，编剧换掉，就
罗琳也换掉，
罗琳是不可能换的，
罗琳当金智就行了。
世界观呢肯定是罗琳的
High level 是吧、啊、
对，但是这个大卫叶子这个导演呢，首先我就很看不上他，然后这个编剧呢，这一部这前两部我就不说了，这一部也看得出来，就在这种宏大世界里面就不堪大用。
对，
你换了，然后你真的好好想想办法，你再想办法，
他最好把后两部都写完了再拍
啊、这个我也觉得很难
啊，
对，但是就是怎么走这条路，不知道。
不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是，
就是你拍第三部还行，因为还剩两部，
对，
你万一拍第四部，
只剩一部了，
只剩一部你接不了了，
掰不回来了，
哎，你就完蛋了，
有可能，你这个说的有道理，
最好两部都弄完，然后分两部拍，
哎、也可以，
不然绝对爆炸，我跟你说。
对，反正呢，就是其实。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前两部的事情，
嗯，
我觉得就是在《神奇动物》这个系列出现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就是魔法世界的粉丝，我是对它的预期我是非常明确的，
嗯，
首先呢，就是你要通过这个系列电影来拓展整个魔法世界，因为我们其实也在其他的各种节目里面讨论过了，在魔法世界里面是有很多魔法学校的，除了我们熟悉的英国的霍格沃茨。在这个第一部里面出现了美国的伊法摩尼，
是。
然后本来呢，我们说在这个设定里面会去南美，南美也有南美的魔法学校，我们也知道。
中国也有啊。
中国现在还不知道呢，还不确定呢，
啊、多有意思、啊。
对，然后日本是有魔法所，也有确定的魔法学校。
嗯。
那本来按照设定来说，你说下一步去南美，再下一步去亚洲，很多搞头啊。
是、
哎。
但你说怎么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呢？我确实不知道。
嗯。
所以我现在为什么对这个系列很绝望？就是你。拍到现在这个样子反而不知道你该怎么走了，
就其实是能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是的是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说了就拓展世界是一个方面嘛，另一个方面当然就是撒糖啊，或者说找一些跟以前的角色对应的内容，这是应该存在也必须存在的，
是，
但是你要好好的去取舍和平衡这个度，
没错。
我们现在说回第一部，其实第一部我们当年也讨论过，它不是一部很完美或者说非常精彩的电影，它有很多自己的问题、
哎、
但是我觉得它的方向是正确的，
它起于神奇动物又结于神奇动物，
它
就雷鸟嘛，对吧，
是的，它从神奇动物引出了一个，首先它拓展魔法世界拓展到了美国，对吧、
哎、
它不仅有了美国的魔法部，有了美国的魔法学校，
是，
然后也有了这个
反魔法组织，
反魔法组织包括它结合了当时的这个社会背景，
哎，
然后也结合了我们说我们要讨论的社会议题，
嗯，
麻瓜和有魔法的人和没魔法的人冲突和他们的理念上的一个区别，
是，
然后另一方面也可以从这个议题引入到我们熟悉的角色邓布利多和格林德沃最后的冲突，对，其实整个脉络来说呢是非常正确的。但他走到今天这一步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要好好的考虑一下你的结构是怎么样的，然后好好的像刚才王老师说的，我觉得是个方法，你让罗琳先把最后两部该写的内容写清楚了，
对，
换一个靠谱的导演，
哎，
然后你再好好的考虑最后两部怎么样把这个不管是成色也好，
换个会讲故事的导演，
哎，换个会讲故事的，
这真是受不了，
真的。然后怎么说呢，就虽然我不抱希望吧，但是他拍出来我还是会去、
啊、
对吧，
对对对，
我相信这也我也可以代表一部分哈迷的这个心声吧。
就是说呢，我觉得哈，大家呢肯定知道是五部，我也想知道这个故事到底怎么结束，
对，
是，
但是如果你这五部你拍砸了，你比如说你就之后再来一部什么玩意儿，对吧，是神奇的什么细菌在哪里，对吧，
哎，
那可能我们就不看了，因为知道你都是拍的烂东西，
就而且你说这两部的他这两部的标题就把最重要的两个人物都已经带进来了，他下一部还能讲什么呢、
嗯、
我其实也很好奇，
是，
对，下一部讲麦格吗，
我操
对，不知道了，对、
嗯、
现在真的就看华纳怎么走下一步了，
嗯，
对，魔法世界毕竟是一个宝藏，怎么挖掘、这个、
而且就像西子老师说的，你再不努力就被神奇博士给追上了，
哎
哎呦，你这可就
搞大了、嗯、
都是英国演员互相竞争，
有道理，
是是，
哎，对，我觉得就是哈利波特就这个系列要拍下去只能请康伯巴奇来演了，
哎
对，
犬之力是吗，
穿越一下是吧、
哦、
是，对，行，那我就最后吧，我们也聊到这儿了，我们就以我们三个人的角度来说一说吧，因为也是刚才讲过了，三个人对这个魔法世界的这个进入程度和理解都不太一样，
对对对，
那我们分别以各自的想法来说，就是觉得现在这个世界观摆在这里，几位老师觉得怎么拍还有希望呢，怎么拓展这个世界呢，
希望老师您先说，
我觉得就神奇动物而言，可能也就像我们说的就这样了。但是可能往下发展呢，我觉得以华纳的这个德性，可能80%的可能性是拍这个哈利波特儿子他的这个故事。但是我们对他儿子这个故事感兴趣吗？反正我个人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啊，或者想看他儿子这个故事啊。我觉得呢，
作为这打断一下，就是作为这个粉丝世界的人，就可以明确的说，是肯定不会拍他儿子的事儿。
哦，
对，因为罗琳自己写过舞台剧了。《
博人传》不够燃吗？
哎，《博人传》从来没看过，什么玩意儿？就是因为有这个被诅咒的孩子，有官方续本了。虽然是写的是舞台剧吧，但是以这个魔法世界的角度来说，肯定不可能，首先不可能把那个舞台剧的故事再拍一次电影，啊，也不能这么说，他要硬拍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是是，
对，但是就是说这个拓展世界观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
原来
那把这个哈利波特重拍成电视剧进去有可能？
哈利波特拍电视剧是不可能了，但是我觉得魔法世界拍电视剧是可以的，
就是有一些新的延伸的人物在他后面的时期。
那个这个魔戒能拍，那为啥哈利波特就不行呢？
魔戒拍也是拍这个中土世界之前的故事。
哦，这样子呀。
对，他拍的是在整个我们熟悉的魔戒电影，就指环王电影系列里面之前一个背景设定的故事，其实那样子走是可以走的。
哦，不是把那个故事重新再拍一遍是吧？
没错。
okay.
而且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王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整个指环王的中土世界，托尔金是已经布局的非常完整了。
嗯，
他们有很多的现成的素材可以拿起来用。哦，对，现在这个魔法世界呢，罗琳虽然是有这个设定上的架构，但是不管是具体故事来说还是人物关系来说，他还没有具体的搞清楚。这也是为什么导致了现在这前传电影拍的这么花里胡哨但乱七八糟的原因。对，
哎，那我觉得如果哈利波特拍电视剧的话，那应该是 HBO Max 肯定是会。
哎，你瞧瞧，
对，
所以我非常希望这件事能发生。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对，以现在这种流媒体统治这个娱乐行业的就娱乐内容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一步是非走不可的。
没错，
因为你不干，说不定什么时候神奇博士就开始弄这个了。
一定会干，
旺达与幻视都有了呀，对不
对？
对
啊，
对，
你不弄别人弄。
对，迪士尼肯定会弄的。
虽然我怎么奇异博士怎么穿也不可能穿到哈利波特那儿去，对不对？是，
确实，那理解世界观都不一样，
对
吧？
对，
所以如果拍电视剧的话呢，我想看一下这个，因为哈利波特的世界是在这个20年代、90年代左右的世界，我想看一下这个2000年左右的世界，就是21世纪的世界嘛，到底是什么样的？对，就比如说这个现代科技啊和魔法世界的一个冲击啊，然后小孩可能就是都会了编程啦，用电脑能写很厉害的程序，那还想成为巫师吗？
用魔法编程，
魔法程序，
对，
魔法找 bug，
对，
我觉得可以，
是，
对。
然后在这个前史里面，它有一个很集中的问题，就是这个对麻鸡和巫师的一个态度和他的争斗嘛，
是，
就他这个如何对待这个弱势群体和这个多元文化，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默然兽一样。那如果说到了这个现代的科技时代，那它这个点是怎么样去体现呢？
对，
或者说这个科技啊，可能就像魔法一样啊，那这些会魔法本身的人，他们会不会有一些思想上面的冲击和碰撞呢？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对我来说。
哎，这有可能就是什么一个在一个颁奖典礼上，然后打了麻瓜一巴掌 ，Keep your fucking mouth out of my muggles， 是吧？这就是现代社会发生的事情啊，好危险！
可以
、嗯，对，有可能，有可能，
但是还好啊，
哎，
就奖杯保住了
啊，有道理，对，哎，这是施了魔法的
啊，放心了，放心了，
是是是，
黑魔法啊，不，
哎。太可怕了
太危险了
是是是，对，来，小王老师您还有什么脑洞吗？
哎，我觉得我就这样。那大王老师，
我来说，
你的脑洞。
我觉得其实我特别好奇邓布利，因为我书看的少，
是
我特别好奇邓布利多他们一家的发生的故事。因为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就是这个先是就是为什么他妹妹阿瑞安娜是吧？
对，
会变成默然兽，是因为他受到了三个麻瓜小孩
的
欺负，
是的。
然后呢，他爸爸为了报仇是吧？
对，
还杀把他们给杀了，
惩罚他们，
关到了阿斯卡班的监狱。我觉得这些故事其实都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他，然后在外加就是邓布利多和这个格林德沃他们之间这个爱恨情仇啊。
哎，
我觉得吧，首先可以先拍一个魔法版的盾背山。
哦，
对吧？你都可以不用点名，你就拿那个 Joker 那种感觉去拍，对不对？
对，这个很危险，这个中国市场就上映不了。
哎，可以拍上电视剧，我很想看这个少年邓布利多的故事。
就你真的就别再让大叔来拍了，大叔的爱
对，
魔法世界的陈情令是吧？
哎 ，Call me by your name，
对是。
哎，这个今天、
哎、
是
吧、啊哦？你这个一八
爱乐之城，
你就拍拍1899年少年时期的他们，对不对？又养眼又好看，对吧？你非得拍这个二几年都变成大叔了。
哦，我太想看了。
我的天，这个颜值都受，真受不了，太牙碜、哦、啊！
嗯，
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可以拍拍这个邓布利多的爸爸。
嗯，
被关到了阿兹卡班囚徒越狱的故事。
哎，
哦，这也很想看。
魔法版 Prison Break， 背后都是地图是吧？然后他们那个阿兹卡班不是还有那个
摄魂怪？
摄魂怪是不是？哎，智斗摄魂怪的故事是不是、
嗯？
厉害了，
对，可以穿越的漂亮，
对吧？你让这个邓布利多有一个叔叔是吧？哦，大哥被抓进去了是吧？
哦，
哎，我得去救他。
是
纹个地图，
我也进去，
哎，
对我伪装成摄魂怪，
还我操，我吸是吧？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什么呢？
哎，
不是说这个艾瑞安娜被三个小孩霸凌吗？
对，
因为他是这个魔法师，
没错，
可以拍少年霸凌题材电影。
哦，少年的我，
少年的你，是不是？少年的我们，不是正好被三个麻瓜少年拍吗？正好中国有三个少年。
危险了，
对对，我们中国电影只有一个，这仨都能上是吧？
哇，您这个
对不对、
哎、穿得漂亮，
一个慢动作就给你霸凌了、
哎、
是不是？
我的天哪、哎、这个
我是不是又危险了？
你太危险了。
您这期上来咱们这个节目要爆炸，我跟你说、哎、是太可怕了一个、啊、哎，
反正我觉得他们的粉丝不可能听这么多，听到这地儿是吧？
哎，是是，
哎、
对、
哎、
他们听到这儿早就关掉了，
是
慢动作去了嘛？
对。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我觉得虽然有点搞笑，但我觉得其实是真的可以拍的，
是是，
因为我觉得魔法和很多这种社会的东西结合到一起，应该会能生成一些特殊的角度去讨论，
没错，
内核的故事，
是的，是的，对，
我就先说这么多吧。
哎，说了不少了，两位老师，
您来说说吧，总结一下，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把这个 IP 卖给迪士尼吧。
我这饭碗没了，
没有，说实话，就是这么多年看下来啊，我是觉得，反正大家也看到，迪士尼现在虽然剧集质量有好有坏，但是迪士尼家的发展是有目共睹，
没错，
而且他们玩 IP 的能力，就是华纳，我觉得真的。要不然你就从那边挖几个人过来，对不对、
嗯、
我听说前段时间看新闻，
这不已经挖过来了吗？
哎，有道理，
你瞧瞧，
对，这是第一步嘛、
哎、
对吧，
所以和现在和中国大陆的上映时间就提前了嘛，对吧、
嗯、
对，
这是哈利波特的一小步，但是华纳的一大步啊，
说得漂亮，对、
嗯、
我觉得前段时间是看一个新闻，是说华纳之后是有一个整体规划的一个不一样的想法，就比如说很重要的要找一个像凯文费奇那样子可以统筹全局的人、
yeah.
对，我觉得像
据说现在他们正在从这个小宋老师和 BA 中在挑呢。
哦，是吗？
到底是谁呢、
哦、
我以为据说他正在从 IT 部门正在看这个合适的人选。就是您了。
我呀。
对对、嗯、就客观的说呢，因为其实刚才两位老师也讲的也可以听得出来，就这个世界其实是很庞大的、
嗯、
而且其实我们说你去看现在这个迪士尼做的动作呢，其实它其实有些类似的东西，比如说像星战是一样的，它也有很多角色，然后有很多背景故事，但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已经写好的，像我们刚才说的指环王那样子已经讲好的故事，它并不是直接从那些东西来抽，比如说像曼达洛人也好，像波巴菲特之书也好，
嗯，
这一类的东西，包括现在准备要上的这个欧比旺，它都是重新根据这个本传正传里面的一个重要人物再来写他的这种小传，
完全原创的剧情，
其实是可以这么搞的。那我觉得华纳之前是有一点怎么说呢，害怕别人说他又当又立是吧，
是
他又不好意思说我直接拍这种哎，这个从正传里面拿出来人物我直接讲他们的故事，好像很不高级的样子、
哎、是
我于是我就走一个剑走偏锋，是不是我非要以神奇动物作为切入点，我想办法来做映射，现在发现这条路走的是很吃力，
而且
也越走越糟糕了。
你一定要非要碰到那种核心人物邓布利多格林德沃，你肯定
重心一下就偏了。
对啊，
对吧，所以说你要不
然，我觉得 Peacemaker 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哎，也是，
质量又不错，故事又挺搞笑的，虽然而且二线人物对吧，
这都是这个王老师入职之后
他都算三线人物了吧，
搞出来的新东西、
嗯、
对不对，哎 HBO Max 前途可期啊。
好，谢谢您，谢谢您，
哎，
借您吉言啊。
是，所以呢就是两个角度吧，要不然就把哈利波特世界卖给迪士尼，对，要不然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在您的领导之下
火，
按照 Peacemaker 的角度去玩，咱们希望还是能搞出点东西来，
拍拍什么海格的故事，
哎，
完全可以
啊，
对，可以去想办法，
淘金娘与厕所，
我都想看了。这么多年陶晶娘都在厕所里面看过些什么？
哦，这个有意思，
这个很好，
不是，是一部历史书，
是，
这很好，
集霍格沃茨多年以来集长的故事，
对，
是不是？哦，你看看咱们就随便想的有很多可以去琢磨的点。
嗯，
就希望这个华纳都请我们去，是不是
能听到这期节目？
哎，对，
是是，听到我们的呼声。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魔法世界呢，总之握在华纳手上，这个金矿是有的。
哎，我想问个问题啊，就是你 看这个电影开始的时候，它有一个这个叫什么 Wizarding World，
Wizarding World，
然后有十个几个多少根魔杖，
没错。
嗯，
那个是谁的公司？
那个不是谁的公司吧，就是因为以前嘛，就哈利波特世界就是只有哈利波特。
嗯，
那后来我们也知道这个罗琳他甚至有一个自己的网站叫 Pottermore， 就是他自己去做的一些官方设定啊，
嗯，
然后在里面补全一些故事啊，包括我们可以在上面做测试，比如你是哪个学院的人啊，你用的魔杖是什么，什么木质什么杖心啊，就你可以去做这些。然后后来为了拓展这个世界呢，他就把这个 IP 整体改名成为 Wizarding World。
嗯，
就是说他不只是在哈利波特，不只是在霍格沃茨，不仅在英国，而是在全球，甚至以后说不定在全宇宙呢，对不对？
我的天。
哎，所以就是说这它是一个拓展的一个表现。那么还是说回来，他既然在这个华纳的手上，他就是一个可以开拓，无限开拓的一个金矿。
是，
对，包括我们什么时候来到中国讲魔法世界的故事，我们还在等待这一天。
对对对，
我们也希望这天赶紧来，是不是？
对，
不要只在桂林山水整一整麒麟的事儿，你真的在这看一下刘涛是怎么当上这个中国的这个魔法部部长的，这也可以讲，
是
吧？有很多东西可以做的。
是的，
哎，
中国神奇动物感觉目前现在做的最好的是上汽。
哎，有道理，
是不是？
还是迪士尼的事儿，是不是？
啊，
还是卖给迪士尼吧。
哎，别，
我做主了，说了也不算啊。
将来徐老师您这么说，我将来怎么敢 refer 你啊，是吧？
哎，对，有道理。我进去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去 approach 迪士尼，说，哎，我这有 IP。
西多老师在投迪士尼的简历，
您看看，哎，对，哎，就是卧底这点事儿，我就是这个 user 了。
哎，你瞧瞧，哎
哎，串回来了，对不对？
嗯，
哎。对，我觉得说差不多了。
是，
哎，
感谢这个两位老师的这个精彩点评啊。
是，
然后也感谢这个，这个什么收音机前啊，还是什么这个就的您，是吧？听到
感谢手机前的您，
哎，听到现在哈，那我们这个还要照例说一下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啊，
没错
，SMFM 二零一六
，SMFM 二零一六，
没错啊，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啊，然后让这个机器人把您拉到粉丝群，
没错，
哎，就能和我们的这个各个主播呀，和像您一样有才的听友呢，来交流这个看电影的心得啊，
我们一起吐槽神奇动物，
没错没错啊，或者我们一起来展望这个华纳的未来，是不是？
哎，有道理
啊。好，那咱们这节目就聊到这里，
是，
好，感谢大家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欢迎大家光临上海大世界，在我们大世界里向呢，有老多南北戏曲，非常的精彩，还有老多好白相的游戏，刺激的杂技，搿点呢，侪是帮侬准备的，希望侬在大世界里向白相了开心，白相了愉快。因为个大世界就是侬个大世界。嘿，我不想大世界啊，小灯光一天世界。喂，吃两口蝴蝶酥，哇哦，吃了只西点裤。嘿，我不想大世界，哈哈，哈哈，今朝来笑哈哈。哇哦，如果我要去大世界，我在家浪，我想长了一只牡丹。小灯光，爸爸打了我几记钢。头发到了江苏，可惜当南路和南东路，只不过要结束，马上过了马路，就看到一头夕阳，他就立了马路对过。我看到马克思傅，一把大把那直播，好像早饭吃的是四步路。伊还面孔个笑，跟我讲，哈哈，小区今朝又来大世界，不想待呀。一进门我就冲到十二米啊，哈哈进。本来英俊的我变成高矮胖瘦，真的有劲。我有飞的心情，就是要听娘娘命令。伊拉一转头，我不想就是吃那泡面。伊拉再讲我从小就充满劣根性，我踩也不踩，哪也踩牢阿拉同学玲玲。突然之间，大世界后门没杀出景点，现在隔壁土匪的班长名字叫明明。
吃两口五台酥，哇哦，再来只西段裤，嘿，我不想打自家，哈哈哈哈哈，今朝来笑哈哈，哇哦。如果我要去打死卡，我带个家了母娘穿那长了一只马达。现在的社会嘛，再来不想点啥啊，喊啊，盘啊，约好来抢啊。老早看看哈哈，今在看看杀鸡，现在动不动嘛就是九九六兵在家交际比戏。放弃南北劝你出气，明明赌了一来半边，妈逼，马上再没人去看，兄弟，搿那真的不好忘记。虽然讲打死卡关脱蛮多年数了。但是那从小侪去过的了，应该在那面留下了开心的回忆。搿忘记它到底是为什么呢？
嘿，我不想打世界啊！小辰光一天世界，喂，吃两口牡丹酥，哇哦，扎了只西短裤。嘿，我不想打世界，哈哈哈，今朝来笑哈哈。哇哦，如果要去打世界，我迭个家了，我娘穿那长了一只马达。嘿。我不想打世界，哈，小灯光一天世界，喂，吃两口五台酥，哇哦，再来只西短裤，哈哈哈，我不想打世界，哈哈哈，哈哈，今朝来笑哈哈，哇哦，如果要去打世界，我迭个家了，我穿那样长了一只马达，
打世界，小世界，旧世界，新世界，
新世
界，打世界，
打
小世界，
小世
界，旧世界，新世界。
Shit.
旧世界，新世界，大世界，小世界，旧世界。